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曹宁。好久没有录开头这个导语了，我现在准备做一个小小的调整，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及时的这个 review 的环节，因为有的时候看到大家在节目下面的评论还挺热闹的，也有很多争论，有的时候想参与一下，但又怕只言片语说不清楚。那么为了表达对这些朋友的尊重，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可以每次在节目开头聊聊上一期和我最近的一些感受，因为我的节目也确实不是这个实录的，有的时候是以前的存货，或者是经过了一些调整才发出来的。那么最近呢，我的这个行程排得很满，上一期咱们宣布了一个景德镇的这个游学小团，上周做完了，感受非常多，我们也录了一期播客，和这个12位参与者都有非常深入的交流，而且可能大家也真的在短短的两天多的时间里面，说了很多真心话，而且也对艺术疗愈、对景德镇、对于自己的安放内心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所以这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希望我们以后能把这种小规模的聚会搞起来。很多朋友说想来参加，那我会更加努力的去让这些项目变得可能。然后说说这个上一期节目，就是艺术市场那一期的评论啊，我看有很多朋友在底下争论，有好几位朋友留了言，说的很有道理。争论的焦点在说，我们的那个嘉宾王楠对艺术市场或者说艺术行业中的这个性别失调或者说女性的议题不太感冒，甚至是缺乏反思。当然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有他自己的视角，我觉得在跟我聊天的那两个小时里面，楠姐可以说是做到了真诚，也觉得是有什么说什么。所以我作为一个播客主播，我并不要求所有的嘉宾的观点都看起来那么的正确，这个正确是打引号的，我只希望他们做到真诚，希望他们能够最大程度上回应我的问题。当然我也知道因为经历、性别包括这个很多视角的限制，当然有的时候我可能也在不断修正和进化自己的观念，所以我非常喜欢看到那种有理有据的这个论述包括反驳，因为这样才能证明咱们是一个开放系统。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总是武断的去扣一些标签，不太以理解和同情的这个姿态来听播客，我是觉得有点没必要。因为您都听播客了，还要去跟键盘侠一样争论吗？其实有的时候有点觉得得不偿失。我总是抱着最大的善意去理解每个人的局限吧，包括我自己的，所以我希望受到温和的批评。当然可能有的朋友并不同意我这种略显软弱的姿态啊，但是我的态度就是希望大家合理争论，然后不要人身攻击。那么而且我觉得我作为这个节目的主持人，我也有一定的义务去保护我的嘉宾不受到误解，因为可能有的时候这个误解并不是本人造成的，有可能是因为我的引导和剪辑，所以可能这个东西在听众朋友你们的耳朵里面不是那么的明显，可是我会为一些嘉宾抱不平，所以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态度，你也可以不同意啊，这只是我的一个简短的回应。然后今天刚好是我的生日，所以每次我也想借这个环节来感谢一下各位听友，谢谢你们长达3年的支持，让我能够把这个节目做到现在，并且好像已经成了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业。而且这次在这个景德镇的小团里面，好多朋友跟我说他们感谢我，他们说因为信任我，所以也信任了我的判断，信任了我的推荐，甚至信任了我的某些信念。我感到诚惶诚恐，而且会觉得这已经是播客能给我带来最大的满足了，就是它能让陌生人可以这么真诚的交流和信任。我也会把这个最初的感觉带到以后的节目，当然我们要节目越做越好，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所以再次感谢大家啊，希望大家在这个冬天能够保护好身体，保护好心情，然后让我们一起期待春天的到来。哦对，还没有说这期节目，这期节目呢其实是 这个 Steve 他节目发的，然后我在飞机上听了一下，我觉得非常感动，因为我们那天参加完 Steve 的婚礼，我们都意犹未尽，然后晚上聊的时候就说第二天要这个趁热打铁录一下，本来是就放在这个 Steve 说的，结果我听完之后发现其实好多后劲儿和好多反思正在悄悄生长，那我就决定把这期节目也推荐给咱们前期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去关注这个史蒂夫说，就是 Steve 说的新名字，也推荐大家关注。爱是勇者的游戏，也是一场充满惊喜的旅行，希望大家都能享受它。祝大家收听愉快。
爱你，我所有的千姿百态里第一是要找一颗星星摘下来。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Steve 说。这期节目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播客主播们的盛宴，我们今天邀请来了这个四位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的男主播们，对，
已经劝退了，他们
已经劝退了，
含男量太高了。
我们今天五个人，我这个全男组合，但是我们聊的却是跟婚姻跟爱情有关的话题。这由头是因为昨天刚刚结束了我跟 C 总的婚礼，然后我们今儿四位嘉宾都受到邀请参加了这个婚礼，然后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反馈，就是这个后劲儿很大。
对，
第二天从酒醒了之后起来了之后，每个人都说自己有一些感受，有一些感想。
对，
我也很好奇他们会对这个婚礼有什么样的感受，因为这个婚礼本身它很丰富，它甚至说它不只是一个婚礼，它不只是一个关于爱情的一个仪式，它其实包含很多很多东西。
对，
但这些东西是什么我自己也不能完全的说清楚，所以我把他们邀请过来呢，也是想听听看大家的看法，我们一起来解构一下我们的这个体验，对吧？所以先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四位来宾。
嗯，
你们自己介绍，你们叫什么，你们来自哪个台，其实大家我估计你们一说话大家能听出来是谁，但就还是说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开放对话的关雅迪，也经常在 Steve 的节目里面出现。今天我们这个对话很重要，因为昨天他最后还是到家之后断片了啊，所以他今天是一个记忆碎片，让大家帮他去
拼
一下，
哎、
对他是帮助很大的，我觉得。所以我就是来尽力啊，尽力。嗯，
大家好，我是孟常，不合时宜的主播，然后这个昨天才赶来做客上海。然后感受到了上海的活力，嗯，稳中向好，
活力还是火力，火力也很猛啊啊！
大家好，我是那个前期的曹宁，就是看完 Steve 后劲儿，婚礼后劲儿很大的，甚至有点
想
结
婚
的。
哦，大家好，我是锦湖端会议东亚观察局主播樊一茹啊，也是场地支持方，对吧？录制的场地支持方啊，
感谢。
然后那个，因为我们已经录完了，其实是补的一个开头啊，因为 Steve 说一开始好像没有热身，对吧？现在已经我们已经燃烧殆尽的状况下补了个开头，然后收听提示啊，这期节目孟常是第二焦点，
怎么不带这样剧透的？怎么回事？我意识到咱不是录的开头，咱叫录的叫什么？这个 highlight 对，预告片，
highlight
后面是可以
说，敬请期待
，好嘞。
现在
我们以后就是
不是，我先定个调啊，我先定个调。那个，因为我们的 Steve 在之前婚宴前一天晚上跟几位那个心理咨询师的朋友录过一期，然后那期好像女生偏多的，
三个圈不服表示，
对
，B 主播表示不服，
对，然后那个然后我们是他们是 Table C 嘛
，Table
C。A 嘛，我们是 B 啊
，C 是金主爸爸
哦 ，C 是金主爸爸，对，对对对，
这是婚宴当天的一个格局，
就因为我们婚宴是那个西餐的那个
长桌，
然后一共三个 table，
三个
A B C 三个半，然后 A 的这里边都是那个心理的圈子的，对吧？然后 B 呢都是亲戚家属加一半的那个播客的主播，
他每一说一开始都是亲戚
啊，都亲戚的，
这功能性都是每一说的
伙
伴了。哎，我为什么搞那么清楚
？OK
啊，
那个 Table C 都是因为我们 CC 原来是那个广告营销圈子的人，所以说那波是他的那个朋友的圈，所以说我们昨天在开玩笑说，我们中间 Table B 的人就是从 Table C 的地方拿到商单，然后赚到钱，把钱再还给 Table A 的人，
对，
我们就转手的啊。就话说回来，因为之前录了一期了。 我们这个是等于是我们 Steve 老师就是婚后
第一期，
婚后男人第一期，哦、对吧、哎？然后我说我们又是四个都是主那个算播客圈了吧、嗯，对吧？我们就是要 PK 一下，到底谁做节目比较好玩一点，
就是、
对吧？这样定调啊，不要到时候我们好像又在这边讲道理呀、啊啊，这样就很沉静。
那你这个
稍微活泼一点，
那你这个是不是要说等会儿评论区大家要戳，就是、这个、
要 battle 一下，
要按 AI
对
戳一戳二，看到底谁更好。
这样呢，我们可以把你前面那一期的流量也带起来。
哎呦，算得明明白白的。
好吧，关老师，我帮你铺垫好了，来。
啊，算得明白的。天哪，我啊，没事，我要说的其实就是，只是我直觉的反应啊。我第一个想分享的这种后劲儿，就是我意识到，对我而言，此刻的我而言，我觉得婚礼比婚姻都还重要。
这个展开讲讲。
真的，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离
可以没有婚姻，但要有婚礼，
哎，
就是司仪，
就是啊、那没有司仪不重要，就是因为生命当中真正我们留下的回忆的瞬间，我揣度这应该史蒂夫默认人生就这一场婚礼的话，那么昨天一整天发生的无数片段，对他而言应该都是很难在记忆当中磨灭的，因为对于我作为一个嘉宾，或者说。我参加过也不少婚礼，甚至我都主持过两次婚礼，我都觉得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婚礼的记忆。所以我刚才说，我突然意识到，婚礼对我而言，此刻的我而言很重要，比婚姻还要重要。我毕竟在现在这个全男团这五个人当中，我是唯一一个离过，且离过了已经将近七年了。然后在这七年的离异单身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亲密关系，然后又一段亲密关系，然后在这几段过程不断成长，现在我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就是摆脱一切已被我识别到的规训，回到生命的两个生命的本质去彼此靠拢。而从这个意义的角度来说，我们之间的仪式感，我们之间彼此往对方里面内心盖的那个戳，它要远远大于结婚证上那个戳。但是我并不反对去领结婚证啊，我并不反对，我只是说排序上我会更认这件事儿，但是我知道从现实层面生活需要还在什么，但是说实话几年之后不说别的，五年到十年之后我甚至都不太相信盖那个戳的法律上的意义，因为未来孩子会国家会全力以赴的放开所有的限制鼓励你生孩子，我就说不远的五年到十年，所以我已经预见到我的大脑就开始展现那些画面，所以你让我选择，我突然如果我活到了五年到十年后，但是我此刻我就觉得我已经是这样的人了，就是在我44岁生日刚过完，我意识到在我的亲密关系当中，感谢 Steve 邀请我来啊、嘉宾，然后我感受了这一天，我会意识到在亲密关系当中，婚礼作为重要的仪式感，很多人，我曾经是一个多么不重视仪式感的人，就像 Steve 曾经认为自己是不婚主义一样，我结过那次婚，没有婚礼，没有结婚照，甚至我把我的婚戒还不是钻戒。纪念的那种订婚戒，那种最简单的也没有那么贵，我甚至都丢到了马尔代夫蜜月旅行的太平洋当中了。然后等于我是一个裸婚的，所以我其实 Steve 能从不婚主义变成现在这样对这个婚姻有一个全新的变化，我就觉得可能我对仪式感我越来越开始觉得重要和重视，而且切身的身在其中感受到了，虽然我没有昨天哭那么夸张，但是内心的泪点还是很多，被触动的点非常多。就是我刚刚
就是
这个节目之前还发了个朋友圈，
就还是对你来说仪式这个概念变纯粹了，
变得具象了、而且变得这个重要性的权重的值迅速的往前排。
对，
我觉得很
这个
关老师讲的非常好，我先插一句，因为我们今天五个人，大家控制发言时间。
对，我这一段我这一趴我就简短先抛个引，因为刚才大家没吭声，
对，
所以我说我先说，
刚才是一号辩手啊，
对。
然后你来呗。
我觉得我始终觉得
身为欧洲人民，
我始终觉得，因为我觉得过去一年，我就是自己内心经过了很多这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些时刻，然后我也跟 Steve 说过，然后我觉得我在回到那个现场的时候，好像我这一年就在等这么一个现场，
你们一个比一个爆炸，这个
就因为你
压力最大来到我这边，我怎么接这个话
来？就是恰恰是刚回国一周多嘛，然后回国一周多，然后
来自阿姆斯特丹，给大家说一下背景啊。
对，我过去一年在就是出去待了一年，然后就回来一周多，然后来到上海，并且这一年多有很多未能解答的问题，于是我其实一直没有订回国的机票，我本来可能四五月份就想回来的，
对，
然后一直拖是因为不是不能回，是因为心里有很多不想面对的东西。比如说我上一周在北京，我觉得之前离开的时候有很多，包括前一段亲密关系的这种影响，我觉得有很多就是一片废墟，你不想去看，相当于你的这个情绪上有一片废墟，于是你就不想去面对。于是我上周终于回到北京，心里还是有很多觉得你就是面对了，但是你不能去细想，就是回到北京。于是我就觉得自己内心有很多没有处理好的东西，然后来到上海，我是坐的第一班七点的高铁，因为想买前一天的，我可能买的晚了，不知道为什么周五人特别多，没有买到。于是我相当于下了高铁，然后到家冲了个澡，然后就去了婚礼现场。
嗯，
我觉得现场好像就像我跟 Steve 说，是大家集体做了一个疗愈，就是集体的疗愈，这有这种共同集体的感受。就因为好像有点丧气，过去几年就是有这个婚礼上也提到，有过去几年大家共同的经历的背景，有些丧气，就是大家总觉得哎得支棱起来做点事情，或者说有一股劲儿精气神。那但是这种东西来自于哪里呢？你可能来自于外界的环境因素，可能也没有看到太多。虽然这个上海的街头仍然给人很多的希望，看着非常热闹。昨天我们在街上溜达说，对吧？万圣节，你感觉到这个城市那个生命力又出来了。然后个体层面，我真的没有什么提这些东西。就我有很多想清楚，但是内心无法过去的坎儿。我之前也向这个问 Steve 一些建议嘛 ，Steve 啊，他这个他在筹办婚礼的非常忙碌中，还帮我这个转介。他觉得说有哪些方面可能需要专业帮助。
对
，Anyway， 回到这个在现场的这个感受来说，因为我们肯定大家都参加过一些婚礼，参加过很多很多婚礼。因为婚礼上仪式感，你无非像昨天说的，你无非确认或表达一些憧憬，说对吧，就是执子之手，然后永恒，因为你一定要说永恒的话。那这样的仪式感我一直认为是重要的，是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在无论是个体对自己的生命的不确定性，还有这种人的孤独和这种有限性，就是生命的本身的有限性来说，本身当你表达爱表达永远的时候，你就是在向一种不可能和无知之境表达一种永恒和已知之境。你其实是不知的，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于是你
有一点挑战的姿态，
有点挑战，或者说你其实是在 bullshitting， 我这里是打引号的，就是你是说啊、哦，永远 forever 我们执子之手，然后不管贫穷疾病丑陋衰老等等，我们都会一直走。你是在说你一个自己并不确定的东西，但是人们在宣誓和仪式的时候，人们是那一刻是真诚的，人们是确信那是真的。于是这在另一种层面上，其实那就是真实，那是就是真诚。当然这不意味着有一天誓言或意外你可能没有实现你在说的，但你在宣誓和确认的那一刻是绝对的确认。这就像就像宗教一样，这是一种信仰。我觉得在仪式的时刻是一种信仰，于是信仰也需要仪式。那爱情也需要这样的仪式，是因为你在说你没有看见的东西，你看不见，但是你就说我就信。
没错，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相信有，并且我看不见永远，并且你其实你也掌控不了永远，但你说我信，我就说有。那在那一刻的时候就是真的。所以说我觉得那种不确定的表达确定，以及无信中表达信仰的那种力量是超越你亲密关系啊男欢女爱的，它是一种生命中的永恒的力量。那种力量我觉得会打动每个人。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一刻的时候尤其 Steve 他们的表达也把这种就不是缥缈虚无缥缈的我爱你，他有一种面对生命的坦诚的态度。比如说他说哦，我们知道生命中有非常多不开心的东西，你要在这样的时刻同时去表达说有很多是我们无法确定的，并且生活不是总是开心的，有很多很多不开心我们要一起经历，并且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完美的，我不是在赞美你哦，我遇到了你因为你是最好的，你是完美无缺的，不是，而是说我知道我们都有很多问题，我们也会经历很多问题，但是我会撑住你。就是昨天像 Z 总说的，夸了 Steve 一串之后说，但是我知道这一切的背后你是一个这样的你，那个黑暗的小孩，但是我会在你的背后。那些又真实又永恒的那种两相对比的力量就特别有冲击力。我先说一点感受，控制发言
时间，三遍来。
这都已经
哇，我
觉得生命哲学，
我觉得四遍选手压力最大。曹宁，你慢慢说，没事，
里面是自由搏击。
哎哎，对，
就 哦，我不知道这个后劲儿，他们指的都是这种啊，关于生命的悬念。
你以为是酒劲儿的？
没有没有，我其实
你不是说想结婚吗？昨天？
那一瞬间，他坐我旁边，然后我们俩
孟常坐你旁边，
对，孟常坐我旁边，然后李叔坐我前面，然后樊叔坐我侧面，然后我看李叔看了大概两三分钟吧，就站起来了，他眼眶湿润的。撤到后面去了，我估计他可能不想在那个位置上怎么样失态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们俩就在那看，然后其实还是就是这个致辞的部分，有太多的自我代入和被打动，因为这个就是包括你们自己都情难自已。其实我然后昨天晚上还听 C 总说你们那个这个婚纱的 first look， 你们其实就完全没绷住，对吧？
对。
一会儿这个可以请你来分享。
可以可以，有很多背后的故事可以等会儿讲啊。
所以我特别就是，首先我想说第一点就是关博说的那个，就是仪式感对我们生活的价值。就是我为什么最近特别喜欢参加婚礼呢？我是
哦，这不是第一个了，
参加婚礼专业。
我比如说我那个六月份我飞到新疆去参加张琳的婚礼，他们搞旅行结婚那么麻烦，然后我们一堆人在那个山上吭哧吭哧吭哧，最后在一个暴晒底下致辞。然后最后所有人哭得稀里哗啦。然后这次其实 Steve 他邀请我们的时候，我其实也特别期待，因为我觉得你们可能有别样的疗愈效果，就可能在这个
比较婚礼专业户的感觉，
比较昏暗的一个年末吧，给大家打一些这个不能说强心剂，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温情脉脉，让大家觉得美好的回忆啊，然后让这个漫长的夏日终结。然后确实是有这个效果，就是比如说我现在的人生课题，我觉得就是。还是跟自我成长有关系的，然后包括我在重新理解爱到底是什么，爱对人的意义。所以从你们的这个关系里面，从你们的互相照镜子的过程中，我又发现其实爱特别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好像这个事情特别特别烂俗，但是依然我们需要在爱中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就你们里面讲到有现在我能记到的几个点啊，比如说你们说你们是对方最好的朋友，然后我一直觉得这就是我最理想的爱情，但是好像在现实中这一点特别特别难，你总是在爱里面去逃避一些不堪的或者说难以就在拉扯的东西，然后你把最真实的自己比如说交给朋友或者藏起来，但是勇敢者就会把这些东西坦诚出来，然后肯定是暴风骤雨，肯定不是像表面上那么的美好。对，还有一点就是 C 总他的就是在女生的视角，她讲的很多话其实我听起来很新鲜。比如说我自己之前也会想，
你昨天有一个比喻说怎么说 C 总这已经有一定对 Steve 的这种态度，有点就 Steve 已经还是一个少年的状态，但是 C 总就已经
就因为我可能带入 Steve 吧，就你里面说你说二十八岁的时候你的誓词会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但是你现在38岁了，然后我就想对啊，我现在就28岁，然后我现在就
他意思就是说你比他大10岁，
我的意思就是我看到了这个
在座的都是老逼，我操，
这个成熟给人带来的魅力，好吧
啊，
没有，然后我就在想他说的那个话，因为我一直觉得就是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或者说能够顶着那么大的压力去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就是因为他残缺，就是因为他走过黑暗，所以他向往光明，对吧？所以当他夸赞了你多么多么的温柔，多么多么的多么多么百般好之后，他说但是啊，从那个但是开始我的眼泪就开始往外溢，就是但是你是多么的曾经是多么的无助脆弱，多么的孤独，
不只是曾经，就我知道背后的你是一个可能是破碎的你，但是我会在你的，
所以那个就是我看到了就是关系的重要嘛，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在一段关系里面坦诚这些东西，并且他们好像一起来缝补对方，然后我觉得这个太治愈了，然后这个也重新提醒了我就是人生的追求，人生的道路，所以其实对个人成长还是一个挺好的一课。对，尤其是看到是身边的朋友就会也会有很多这个更多的信息嘛，所以你又知道这个是在真实世界发生的童话啊，它其实不是一个完美的东西，但是它是一个童话，它非常的浪漫，非常让人向往。我今天一直在品味那些昨天的，然后后面又是唱歌跳舞啊，就是让大家好像想把这个东西给做成一个琥珀，对，留存在那里，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就想起来说，哦，原来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那还是要盼一下的。对，
是是。 凡叔发言之前，我想先说，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想找各位聊。我觉得你们刚才说的真的完全打中之前我所考虑的，包括整个这个婚礼准备的很多很多的点，我很开心你们都 get 到了，所以非常有
共鸣。复盘是吧？
所以这场婚礼是 Steve 做的一场内容，一期内容，
一个仪式千百种品味的角度，对吧？
活动作为一种内容，
对对对对对。那个啊，四辩选手啊，
总结
是这样的，那个。昨天因为 Steve 喝多了，他就是早早的就睡去，然后我们 C 总一直在就是搬东西啊什么的，他好像说在家里还忙得挺晚的，然后我们几个人一直
男的睡着了，
婚宴
不是，我是等他把东西都搬回来了，
不是他不是睡着，他是就不胜酒力，说穿了就是酒力不行。然后呢，我跟那个孟常啊跟李叔我们在街上瞎晃悠嘛。然后晃到后面，然后 C 总来消息说他特别想吃烧烤，对吧？想吃点东西。我能懂他那个点，因为他已经瘦了20斤了吧？为了准备这个婚礼啊，虽然现在这个大环境，很多人有的人都会说，哎，你在服美役啊什么的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待会儿我可以 Q 到这个点，都可以 Q 回来。然后那我就说，哦，那我说，那我说你现在快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去吃点东西，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在万圣节的那个主战场的一个火锅店里边吃了一点东西嘛，然后他里边说到一个 C 总来的时候说到一个点，我昨天晚上挺有印象挺深的，就他说他当时举的例子就是你们在找这个场地的时候，其实这个场地是挺贵的，他有说到这个场地是挺贵的，后来你们一咬牙选了这个场地，就说想给一点那种，就他用他的话说，你要往下救火是很容易的，他们。就是 Steve 跟 C 总觉得说要往上够一够，我的理解就是要把这个仪式感给做足一点，尽量做足一点。然后他说着说着，我突然想到，我说哎，我说你们这个想法就特别上海人，就是我说上海人就这样的呀，就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做核酸也要喝个咖啡，对吧？然后我爷爷，我小时候看我爷爷出门都要穿个假领子，就是这种仪式感。在很多人的眼中是一种装嘛，是一种什么矫情啊，或者是种这么什么东西。但我一直觉得说，这种仪式感其实是内心的一种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自尊，就是我不想让我的婚礼变得非常流俗，对吧？我不想让我觉得我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变得跟谁谁谁一样，我要尽一切可能。让他有点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昨天 Steve 一直在强调的一个点。他希望说，昨天那一天是大家，可能会难以忘怀的那一天。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场地可能用金钱来衡量，但昨天我目睹了两段，就是我觉得我生命中体验过的最好的两段誓言的文案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钱能够衡量得出来了。据说听 C 总说，你们两人是各自在房间，而互相之间之前没看过对方写什么。互相在各自房间憋了很久写出来，然后什么他出门的时候看到你满含热泪在写你自己的，然后两个人互相之间
两个人都
泪眼，对对，
去那个饮水机那里打水，
饮水机打水，互相看对方写，边写已经边哭了那种感觉，这也是体现在这个仪式感里边，对吧？然后关老师昨天全程拍了那个誓词的部分，15分钟
长镜头，
对，长镜15分钟，其实在我的经验里边，其实算很长很长了，就是一个
C 总的比他长，
对，一个婚礼，新郎新娘两个人发言时间如果长达15分钟，其实对于很多一些宾客来说，他会蛮煎熬的。但昨天我相信120个宾客，没有任何人觉得任何煎熬，
都是内容创作者，
因为我觉得很诚挚、很真挚的一个感情，然后大家写的也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自己听下来呢，就是发觉他跟就 Steve 跟 C 总的写的好的地方还完全不太一样。就是 Steve 你会听就是我是建议 Steve 到时候可以把你们两段誓言可以发在自己的节目里面发出来，就大家可以感受到啊，这个 Steve 的发言从头到底他是一个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救赎自己内心的一段关系的一种开心喜悦和解脱，然后他很 enjoy 在里边，尤其那段话，他说啊，他是说 C 总啊，你的怀抱是世界上是最温暖的，我不是在这里出生，但是我想在这里死去那一段，我觉得啊，
对这句神来之笔，
就是我就觉得说我特别能体会到你这种感觉，就是我不知道女生是怎么样的，我觉得男性在这个世界上走一遭，很多时候就在找自己的港湾嘛。一定程度上，对吧？我觉得我很开心，你能说出这段话，说明你觉得你找到了， 对吧、啊？而且你现在很 enjoy 在这个里面。然后 C 总很有意思 ，C 总的发言誓词里面很多细节，尤其他讲那个静安寺那个十字街头那一段
啊，
太厉害了，
非常有画面感，
太厉害了。我说这个不愧广告人，广告人抓细节太厉害了。但大家可能真的要看看那段誓词，而且我通篇听下来 ，C 总是站在了一个他。讲到后面其实没有像你一样就是在强调说自己多 enjoy 这段关系，他是在讲说通过一切的细节再回看在这七年你们认识七年时间里边你的改变和他对于你们两个关系的一个改变的一个感受的一个东西。哦，我说哎，我说在这段关系里边其实 C 总更像一个母亲了，就是他在看到一个少年的一个变化，就是这里要打个引号的啊。然后其实你说的那段怀抱那个东西也暗含了你是有一定程度上是在这种关系里面找到了一种母性的一种存在。哦，我说这两个真的是又写得好又角度不同，然后情感的浓度都很高的同时，然后你觉得文笔又特别好。我说真的，我此生我看那么多那个婚礼听那么多婚礼，就能让大家听足15分钟真的是有点东西的。所以说听到这期节目大家一定要去找来那个文案看看，相信 Steve 也会发出来。
我会这个到时候链接我会放在节目的、
哎、对对对
这个简介里面。 对，
对， 对，然后就着 C 总那个逻辑，就是说仪式感的那个逻辑，我再复盘昨天所有的环节，的确就是你们尽自己的所有可能在各个环节上都做到了不流俗，或者说自己想表达的东西尽量放进去。所以说我就脑子里在想说，而且还有一个很挑战的一个点，我刚刚其实才意识到这个点，你们在那个15分钟里面写那么多诚挚的感情的东西，而且很多细节，很多一些非常只有很了解你们的人才能听懂的一些东西。我说哦，这个真的不像很多一些宴请啊，比如说四五百人啊，很多桌啊，因为很多时候你听不下去是因为你其实这个客人你跟这两对人也不熟，就有的时候你也听不懂他们在干嘛，就是他在台上
这是内容播主的主播的优势了。
对，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出这他们120人也是精挑，也是精挑细选了，就是基本上属于那种是属于你们在台上哭，就下面一堆人跟着哭。昨天尤其那个就是 Steve 先 Steve 其实大概看到 C 总哭了之后自己也不行了对吧，然后去接的时候，然后我看到台下所有的女生吧，这几乎都已经快不行了，都那种感觉。
15分钟主要在拍这个。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哎，真的是你这么回看我们平时看的所谓的仪式感，我觉得能够用金钱解决的仪式感的东西毕竟有限。你比如说啊，餐食好一点，地方高大上一点，然后环节多一点，然后奖品丰富一点，这个大家已经很尽力，是其实你是能够做到的，或者说努力是在你的能力范围是能够做到的。但是这种情感的东西，然后那种这种设计啊，然后心意啊，然后CC 不是还做很多那种海螺杯啊什么的，我说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需要你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仪式来做才能有这种效果。
对，
所以说参加完之后你不会觉得自己，我昨天根本不觉得自己参加了一个婚礼，我觉得就是参加了一个非常用心组织的一个 party， 一个这个感觉。但同时它会有非常崇高的一个部分，就平时你在任何婚礼中好像不太能够感受到一个部分。这个我是作为说，而且最后那个跳舞的地方最后吐句槽、啊、然后我跟那个基斯在后面说，我说你看冲在前面、哦、我跟李志明说的，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个舞池嘛，在跳舞嘛，李志明跟我说你看冲在最前面跳的都是欧美留学的，像你这种日本留学的就不行。我说
你也日本啊，
对对对，我说对对对、
啊、
他说我嘛，我说这种，我说这我们这种留日归根结底还是东亚，还是不太
还在观察，
还不够 chill， 还不够 chill。
太经典了，就是那边已经嗨翻了，都在 swing 对吧？
然后我李志明，然后基斯，然后就坐在后面，就在我们在喝酒。
他在默默吃，樊叔在默默吃东西，李叔在看他的 Kindle， 在一个婚宴上。
我的衬衫都是跳湿透了，
对对对，
他满头大汗。
你阿姆来的嘛？我说你看欧美范儿的都在前面跳，对吧？
对，
而且昨天的音乐其实也不是说不是那么就是说会被这个主流选择在婚礼上用的一些音乐，
我们全程没有听到当当当当，
这很酷的。
其实
对、
我还想说一个点，就是我在这场婚礼中，我感到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就是包括你们选了自己喜欢的歌，我听到那个 Yellow 一出来的时候，心头一动，对吧？这个就是一种个人意思的表达，包括我们去看。走过那个长廊，看到你们的放了自己的照片，然后每个宾客收到了一个 精心选择的杯子啊，一个海螺杯。然后我们觉得好像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表达，这个不是一个我们意义上的传统的婚礼的仪式。对，
我觉得其实刚才樊叔在讲之所以很多创意的逻辑，我觉得在我从导演的角度的叙事的逻辑，这个婚礼为什么它不像一个传统的婚礼，它在有一个重要的叙事，它拿出最押宝最冒最大风险的就是他把最大家脑子里面刻板的宣誓环节，是否愿意，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他居然用最重要的环节替换成了每一个人参与进来要共同的去问他们俩，我们等于每个人都参与了进去，这是绝无仅有的。而且我刚才这不打开这个照片，因为我当时我今天录这个节目之前发了个朋友圈，就是我内心有很多泪点，打引号的泪点，我如果只选择一个，我就是把那最后我参与着跟着念出来的那十几秒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最后那两句话就是它落在的是现场120位宾客直接问他们说爱自己爱对方爱这个世界，问他们俩说你们愿意吗，然后他们俩说我们愿意，就这种你知道交互感参与感，我就意味着也刚才也回复了等于曹宁说的大型疗愈现场，其实他其实就这个东西，注意啊，这句话参与性一般婚礼不可能这么高的，我们那天说话声音还是很大，这个有视频为证，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前面那十五分钟，就是因为这十五分钟里面可以把这么多细节画面呈现出来，而且这是120个人，因为你是个内容主播，然后大家都关注过你的内容，都了解你，你们俩还今天小熊是吧发了个朋友圈，其实在婚礼之前特意把你们节目里面第多少期爱情怎么呵护的那期他还先听了一遍，大家都是做功课来参加婚礼的，到了现场还参与进去，还要变成了对你们的灵魂发问，你们愿意吗，全场一起问，
然后我们俩好 low 啊，我们俩一直在研究上哪去提现金
所以我要说樊叔那个点，樊叔那个点也特别好，我觉得我们还是我就觉得我认同就是他要往上够的那种人，所以咱们仨那小破群还在说他说要凑不凑份，我说不要问，因为我有自己的标准，因为我这两年就是要不就很多年不参加婚礼，就是我错过了我的一个最好的合伙人婚礼，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因为咱们博客观影婚礼我的确回不去，我第二天早上就飞过去，然后我说这个只代表我个人不代表别人，所以我觉得我知道我就感觉他也会要够，肯定会有仪式感的，所以我就给了我能给的最多的，
感谢，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不能让其他人觉得
有压力
有压力，所以我在群里为什么第一时间跳出来，我说不要问曹宁，不要问这个事是你自己的事，是这个逻辑，所以我觉得我看到我就知道他肯定会有很多想法，就是这一点从导演的角度
Steve 那个我晚点我再补上
不
能输，
被点到了，
不能输，
被点到了，
男的
不能输，
按照博客订阅量来
那樊叔，那我还是
樊叔大吐血。
樊叔按几个节目的订阅量？
那还好，那还好。如果按照订阅量还好，我觉得出血比较多的是曹宁的感觉。
不是，出血比较多应该是他，他订阅多。
不算不算，我们要除以
三个人，他除以三。对，三。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说那个誓言，关键是这个誓言为什么它是参与性的？但是我现在为什么我 callback 一下自己最初为什么认为仪式感都重要的，甚至比婚姻这件事情本身更重要，就是因为我现在对誓言有了新的看法。因为有一部电影前一阵我很喜欢，我甚至为他组织了观影会，叫《鹦鹉杀》，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说我现在非常爱你，这我永远爱你，这里不代表永远，不代表时间，代表的是程度。我觉得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呢？就是很多女人其实内心，我觉得男人我也是这么觉得。
这句话是男主说的，女主说的？
女主
对男主说的，
我将永远爱你。这个地方永远说的不是时间，说的是
程度，
此刻我的心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抛弃掉那些我们内心觉得，你刚才就孟常说的，这是不是一种质疑 bullshit， 就那种东西，那个的确容易陷入到自我质疑。我不是故意的要自我合理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
你在说这时候是真的，它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而且我们要去努力。
其实我觉得永远这个东西本来可能就是在说程度，
就某种程度
forever 应该是在说程度，
对
啊，
所以这就是一种表达。所以我这一方面我不说对自己的和解，不说给自己找台阶下，我觉得它能让我们勇敢，只要能让我多勇敢一点点，我觉得这些改变都是值得的。所以那天我为什么其实就很坚定的认为，就是我 特别是昨天经历这一天，我就会更加意识到我其实不应该错过我那对好朋友的婚礼。
嗯，
因为我不只是嘉宾，其实那场婚姻关系当中，他们的婚姻关系当中，我应该是证婚人来着。
嗯，
就是因为是我见证了他们俩在一起，甚至促成他们在一起。
嗯，
啊，就所以我就，所以我说回头我们人生当中又有多少个啊，当然曹宁也在啊，像婚礼专业户一样最近参加了很多，我觉得重要的婚礼其实没有那么多。
嗯，
真的没有那么多。
嗯。嗯，
其实
就是除了避免那个无效社交之外，还要避免无效仪式的。
嗯，无效仪式，
我觉得
挺多的。
嗯，其实还对，从你要想去参加的，我还是蛮多的。
嗯，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能够打动自己的。
好了，
对，
我们四遍都说完了，
终于到主角了。
对，你来那个复盘一下。
我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好棒，就是我觉得你们每个人都有抓到一些，就是我们在想当时在想的东西。
嗯。
然后也证明我选对了人，就是来的精挑细选的来宾们其实都是能 get 到的。
参与了你一个共创疗愈是吧？
我觉得这我其实
那是顺带的。
其实就是今儿这播客我想做的事儿，其实是就是昨天发生这一切，我觉得是大大超出我的预期的。
嗯，
就是那种体验那种感受，但是我知道这里面包含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一下想不明白，我需要有一个 unpack 的过程，把这东西拆开是怎么回事，但是我觉得我一个人拆不开，
哎，
所以我得找几个人咱们一块儿拆一拆，哎，我就刚才你们就在帮我再拆开是怎么回事。其实最开始有一点背景，就是说其实对婚礼这件事儿，就我是觉得挺傻的。以前我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婚礼，然后你也知道这个各种各样的很俗套的那种东西，你也知道上面的人也
包括你们成都重庆两场吧。
那两场其实只是那个只是吃饭，
对，
他没有那么强的那种。
昨天我们还在跟 C 总说，就是坚持要办上海这一场，其实你们就是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嘛。
我跟李叔说了，我猜的就是那两场主要是朋友们要走传统
亲友嘛，对吧？
亲友有交代，
要给两个人的家里的一堆亲友要有个交代。
因为我明显感觉到不可能那两场都按着上海这一场的这个，
不可能搞死了好吧？
难道誓言要说三遍吗？不是。
哎，我顺便问一下，成都重庆你们搞的那个场合大概
是的吧？
是不是是多少人大概有？人很多吗？应该也不会太多吧。
那个小一点，可能就是不到一百人。
OK，
大一点就是
重庆大一点。哦，因为他可能因为 CC 那边
主场
亲友啊，
很多一些，
然后朋友啊比较多一点。对，
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特别富于表达的，有很多想法，而且属于很看重就是真实的表达的这样的两个人。然后呢，我觉得昨天这一场真的是跟来宾有很大关系。刚才我忘了是谁说的，就是说。我们敢去了解，刚才樊叔说我们敢去了解东西，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对谁聊。
对，
其实我昨天一开场我不就说嘛，就说我们就是你想想看婚礼这事儿，婚礼其实是把你的爱情或者你的亲密这个东西，在众人面前把它暴露出来，
对，
对吧？其实亲密本来是只有两个人才能做的事儿，就是什么是浪漫？浪漫就是两个人一起做，在公众场合做你跟别的人绝对不可能做的事情。
哎，
就它其实非常非常私密，所以其实你要在婚礼上去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多人的那个婚礼会很俗套，或者会甚至会很无聊，可能还是因为就是不管是下面的观众也好，还是他自己也好，他没有足够就是说有那个勇气到我把我对这个感受 对这个感情的真实想法，对吧，用一种大家能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昨天我觉得我往那儿站的时候，我一下就会觉得天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上面不管说什么，我觉得大家都是能理解的。
嗯，
对，
所以这其实会让我有一种非常非常安全非常确信的感觉，就是就算我今天在这儿哭得稀里哗啦，我完全不会担心下面人会嘲笑我们，我会觉得他们应该会感觉到我们在想什么。所以这个设想其实是最开始我们就以这个为前提想这个婚礼的。所有的仪式所有的这些策划其实都是因为前提是有了我们知道我们会面对谁。
对，
而昨天我开场还说过另外一个话，就是这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感受，就是前天晚上就婚礼的前一夜，当时我就跟 C 总说，我说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觉得我好希望明天这一天不会结束啊，就这个感受以前从来没有过。因为人生的每一天，对吧，不管发生大事小事，你知道它都会过去，你不会想要挽留它，但是当时我就有个感觉，或者这一天真的不想让它结束。然后我昨天完了之后，包括今天我拉你们过来，可能是因为它结束了，我一心又不甘，我想再把它延长一点。
你这种感觉我这辈子到现在只有一次，
嗯，
接近这种，就是我们在船上宣布我们夺得总冠军
啊，是，
就是你会觉得哇 endless 不要结束，不要结束。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冻得都 都不行了，但是觉得
所谓的尖峰体验，
这尖峰体验
就是那个尼采不是有那个永恒回归那个思想实验嘛？他就说你的人生值不值得过，那就是你把你这人生就是完全原封不动的过上一千遍一万遍，如果你都 OK 的话，那说明你的人生是值得。这个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太难了。但是你按一天为单位，我觉得昨天这一天是可以通过这个测试的。但是就是这个当中包含的就不光只是我们俩的表达，真的也包含就是这种情感，这种集体的情感，其实大家都能感觉到，对吧？我们都有过去的几个月也好，几年也好，这种不开心，这种丧气，我觉得是需要有些理由让自己开心的。所以当时我们说够一够这个场地也好，整个这个也好，更多的其实是为了这个方面，是想给来的朋友们创造这样一个体验。
或者这么说，他所有的这些想法他在成都和重庆他很难落地，因为他要兼顾到太多的亲朋好友长辈还有当地的风俗习惯，在上海是真正的精神主场，
可以这么
几乎可以说我们可以全程不用要求我们配合，我们就自动的可以互动起来，他很多设计就能生发出来，所以他们一定要做、
我们太配合了，我们连那个吃饭的时候都自嗨了都开始
没有，我觉得老爷是最配合的，
对、
啊、
老爷太厉害了，
那边他就鞠躬了，
老爷已经对着那个广告圈那一桌下跪了都快要
金主爸爸们、啊、
金主爸爸们、
哎、
下几个机位直接真人秀了就
是
、然后你们说那个誓言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樊叔叔这个点很有意思，我之前都没这么想、就说你说像是我是孩子他是妈妈那种
语文课代表嘛，我就是很喜欢解读你们那个就是但是真的是会有很明显的两种风格，对，
我因为我在应该这么说，我对外我是那个打引号妈妈的那个人、就我是那个疗愈别人
照顾别人
的人、但是就确实是我没有人照顾，所以在这个关系里我确实会很渴望很渴望就这么样
一
个
督导，生活督导
而且昨天那个 C 总在跟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说了一点跟你的一些事情，其实也印证了很多，他还是真的是就是说你们能谈七年然后走到现在这段关系，我觉得一定程度上等于 C 总真的很爱你，你懂我、就是这个爱不是那种男欢女爱的那种爱你的，而是这种他会很心疼一个生命的那种感觉，
对，
是
对吧，
是是，
昨天我们有感受到这一点啊。
昨天那个 C 总说的也让人很感慨，因为就是觉得因为 C 总他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非常霸气非常强的，
就是比较那个嘻哈嘛，就是那种就不太很多事儿不放心上，对吧，
他的气场也很强，包括昨天他那个婚纱就他也是两朵巨大的石膏做的，石膏和纸做的，那个花是硬的，那个设计他就是
既硬又脆弱是吧，
他又坚硬又脆弱，然后因为他那个在他们那个婚纱设计师就我们还遇到那个设计师说平时没有人穿这个裙子、压不住，他的那个气场太强了会变成衣服在穿人，但是他穿上之后就毫无违和感，就他
对
他平时的气场就是很强，但确实是他在
女王款啊，女王
对、
但所以刚才樊叔说的那个点很感动，就是说好像你的表达这个叙述的是你就是作为每个人的英雄之旅，但是感觉 C 总他说的是这段关系的英雄之旅，这段关系的沉浮会你会觉得好像这是我不知道是女性的视角还是说是 C 总他
对，所以说 C 总昨天那段话也让我重新认识女性，因为我觉得很少能有新娘能在自己的婚礼上说出那样的那种观察，
因为这是三年后的婚礼嘛，这就是差别。
不是还有一点，他们其实这七年你不是你不得不佩服，就是广告人，就是 C 总的广告人出身，他很会抓细节。
是这样，我建议 Steve， 其实你好像不得不把你们这两个人的誓言的文字稿还是发布出来，不然的话，这樊叔已经跟我说了，他要我的这个完整的音频视频，然后把它转成飞书妙记，然后他要把他文字版要扒下来。
是这样的，稿子他们是现成的嘛？
对，
你不是视频，你是现成的嘛？咱们还要放字幕呢，字幕校正的时候可以用他们的稿子来校对一下。而且刚才其实你说的时候，我更感有一种突发奇想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互动关系里边，可能你在 CC 身上找到了一种实际上更像港湾的那种感觉，然后他在你身上找到了更像一种坐标，因为他是一个能量很强大的一个人，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他像他这么能量强大的人，有的时候会缺乏一种，就是说，他这种能量为何而来，为何而去，就是使用在哪里的一种感觉。
我是靶子是吗？
不是靶子，就是他作为一个，因为昨天我才知道他十一岁就离开家。在外生活，有的时候一个人的能量就是，你想十一岁就出门的一个小姑娘， 它没有任何亲情的支撑。比如说我们经常说感情是相互的嘛，就比如说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留问我、啊、比如说留在日本就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说好像我也离不开我爸妈，就爸妈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我爸妈。那小倒过来11岁的 CC，他其实他那么强大的能量，他有那么大的一个爱情的那种感觉的东西，他其实没有亲人在身边让他去释放这个东西。其实他也是属于一种也在找寻嘛，可能在你这个身上找到了，对吧？所以说他一开始就开场白就说你们是什么最好的朋友之外，还有可能是说战友嘛，对吧？还是说啊同学，人生这个事情的同学，我觉得在这个几个角度明显感觉出来，他是把你作为一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协伴下去，然后他找到自己的一个坐标，哦，可以释放在你身上，
嗯，
这种感觉，
没错，
对、啊，
是这样的。
其实越听越会觉得，因为平时跟大家聊天，大家都是处于那个笑谈啊，或者聊天啊，喝酒啊，什么的东西，哎，反而我会对你们有更深刻的一个认识，哦，原来他们两个人是这种，
对，
那个相处的一个关系。因为平时很少会有情侣 couple 在外人面前说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关系的呀，也说不清楚嘛。只有在那一刻，我觉得你们都很真诚的情况下，让我也看出来了你们的感情的一个相处的一个关系这么一种模式。对，
所以就是追问啊，就是说那你有什么意外之喜，就是说可能是你们已经相处了这么多年，还有什么是昨天又提醒你这是你们的一个可能之前没有办法把它形容出来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最大的发现就还是说这种关系的这种生长感，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大大超过可能最开始那种山盟海誓的感觉的，
尤其是一对比是吧，从我们决定结婚到真正过了三年半这个婚礼，
我之前对婚礼这件事，对我们的婚礼其实有一个非常抵触的心理，就是我觉得是被疫情耽误了，而我当时特别遗憾，我甚至是很哀伤的，就是我没有在我们求婚的时候，在情感最炽烈的时候，去做这件事儿，因为当时的想象是觉得那才是婚礼应该有的样子，
应该在2020年嘛，
对对对，2020年6月份登记嘛，那会儿，然后就，但是就一直就不敢办，所以其实我有很多很关于这件事有很大的那种遗憾，所以我一直就是又遗憾又很抵触，然后又不知道这事儿该怎么办，我就老觉得那个最好的时间已经过了，这种感觉。然后这次办了之后，我昨天那个誓言里面我也在讲，我发现其实不是，就这个事儿有点因祸得福，因为
安排，
这也可以这么说，但就是我也不敢说它一定是最好或者怎样，但就是好像过了几年之后，当这个关系有了一些更具体、更现实的东西，然后你再看，你就发现，哦，那个生长的感觉，就那个感觉是我之前一直在试图去描述爱到底是什么。对吧，大家每个人也都七嘴八舌会说爱是什么东西，然后每个人给出自己的定义，我之前也做过很多这样的尝试，比如微博上我会一直写那个爱是什么那个系列，就是我刚刚在一块的时候，那会儿情感特别炽烈的时候，每天写一条说我今天感觉到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爱是什么，但是描述了几百条之后，我还是发现好像不得要领，就找不到它的精髓所在，然后但是最近越来越多的我发现那个感觉可能它真的跟时间有关系，就在时间的维度上有一个爱这个东西是环绕着或者是伴随着时间在往前流逝生长，所以拿树我觉得是一个可能大家在现实世界里面最容易理解的东西，就是这种生长感，而这个生长感在昨天的仪式当中，像比如刚才孟强提到的，就是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对吧，我们现在有一种很勇敢的甚至有点英雄主义的一种挑战，就是我要去战胜这个不确定性，我的感觉是就是我还蛮有信心的，就还真不是 bullshitting， 还真不是在吹牛逼，而是因为那种生长的感觉，它就是会让你意识到，就是三年之前我们是那样，三年之后我们是这样，再过三年，再过十年，再过30年之后，我们肯定会，如果那时候再办婚礼来庆祝同一个关系，肯定会是一个更加好的婚礼。
这个事件婚礼的现在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确定下来的？
这个
一年内还是去年就定了？
这个日子特别定的特别熟悉，就是这是这个场地旺季结束之后能定到最早的日期。
就
但是
关老师刚才说那个事儿，就显出对现在婚恋市场的不了解。
我关心的是他，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去
要办这个
要办
这事儿
啊？是今年还是去年？
今年。从对，差不多，其实就去年解封之后吧。
哇，那
对这个事儿没有疑虑了之后，但最终我们俩对这个事儿其实都有我们各自的拖延，所以基本上是到了可能是三月份吧，3-4月份的时候，其实有点晚了那个时候，但是就大概那时候就定下来。
我好奇问一个可能 不合时宜的问题啊。
为什么指他？为什么
他节目叫不合时宜？
不合。
三年，如果三年前你在最炙热的时候就办婚礼的话，你会想到说你们的这段关系能走多久啊？因为 Steve 你本质上还是个偏悲观的人哦。
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相对比较有信心的感觉，所以
才敢，已经有了
的，所以才敢求婚。
OK，
才敢领证嘛，
才敢领证。
OK，
对。
那再往前倒一倒，你们认识七年，
嗯，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于你们的关系开始有了信心？
哦，这个真的就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这没有某一个具体的。
对，对，应该是这样。
我就一定要说，其实就是，当我们吵了几次比较大的架之后，
嗯、
但是每一次吵完之后，会比如说上半夜是在吵。下半夜两个人就干脆不睡觉就开始聊吧，
嗯，
聊聊聊到最后就发现，哎，好像心扉都敞开了，好像很多事儿都聊通了，然后好像反而大家觉得更亲密了，
嗯，
这样的事儿发生了几次之后，我觉得那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
有那种标志性的语言或者标志性的事件吗？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事情，让你觉得哦，这女孩是这么想这件事儿的，
嗯，
那我是有安全感的。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发生一些事情，然后聊到最后，我可能最终是把我的脆弱面暴露出来，对吧？
嗯、
比如说以前我有的时候会不说话，会冷暴力他什么的，
嗯、
他非常不爽这件事情。
嗯哼，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为这个事儿吵架，聊聊到后来，我跟他看见他最后他终于了解到说 ，OK， 这个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恐惧，是因为我对于被伤害，或者是对于这种不被理解，或者是我习惯了
冲突的回避，
就都有、嗯。而这种恐惧很深，深到我自己都意识不到。但你如果让我静下来好好想的话、
嗯，
其实真的就是那样。我真的不是有意要伤害你，或者是冷暴力你，我真的就是我自己心里怕极了，所以说我才会这个样子。然后你会发现，当我说到把这些掏心窝的部分拿出来之后，
嗯，
他的反应不会是继续的指责，他反而会软下来，他反而会同情你，他反而会。就是那种姿态一下就转变了，然后我
两个人都不容易，我觉得你敢剖析这个点，然后他能接纳这一点，我觉得都非常不容易。
反正我毕竟是咨询师出身，
对 对, 对，
所以
因为我刚才为什么问
还是敢
为什么问三年前这个话题呢？因为你想你是心理咨询师，你听了太多那种山盟海誓之后的那种鸡飞蛋打的那种故事，我想说，居然好有勇气，就是说自己愿意。去踏入这段关系，然后愿意在120人面前等于是一个大宣誓，说我们就是要这样下去了，对吧？
对，
就是你难道没有任何的一刻觉得说哇，
是有怀疑，是有疑惑，
不是说怎么这个还要怎么弄啊？这个东西，就是这其实这种问话也体现我的一个个性的东西，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大事在前，
嗯。
可能面上你看不出我有什么，但是我脑子已经在想，卧槽，我万一我要有个底线思维，万一怎么样怎么样，对吧？这是也是我的个性的一个东西啊。
我觉得这是其实我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俩的方式就是先大家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个最破碎的东西都拿出来碰一碰，碰完之后看看是什么样一个结果。因为我觉得人在感情里面其实还是倾向于去美化自己，
对，
去掩饰自己的很多东西，尤其在刚刚在一起不久的时候，
对，
包括你说这个三年前那个时候求婚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我比现在更多美化一点自己，但是现在我们俩在彼此面前，我觉得就不用掩饰任何东西了，就都是这样的。所以包括昨天那个婚礼里面，我觉得誓言也好，我们很多的设计也好，对，跟大家的互动，我觉得还是人到了这个年纪充分的看见人类这个生物的脆弱性，就其实这一切全部是建立在这件事情上的。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吗？我要关心的那个点，他什么时候要做这个婚礼，是因为在今年和去年是不一样的。今年 Steve 在婚礼上，他不停的一次 cue到了自己的这段不爽的经历，不幸运吧，我叫不幸运的这个经历，是一个人生不大不小的一个低谷。所以其实你要肯定你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和期待，怎么着都要走出来，不走也得走出来，你自己不愿意，别人也会把你推出来。这个所以说这个婚礼给我的感觉，这个事情他已经对这个事情好像我觉得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其实当时就这件事儿反而是对我是很大的阻碍，就是让我完全没有心情想这事儿，
对吧？
所以当时完全是逼迫着自己来的，
对吧？
对对 对，就是如果没这事儿的话，我可能会更轻松的决定，但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心态上其实非常非常崩溃。
是的，
而且我们又决定说要往上够一够，那就，对吧？那就更难了。
所以其实我想说，就是你这么够一够，回头去看，其实这个事情，因为今天婚礼你都其实有 cue 到一两次，但都是间接的，反正提到现场的朋友其实都能理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
昨天反正后来有朋友就过来问说，大概问哈，你这大概花多少钱？我说花多少？他说是不是觉得每一分都值？我说
对，
绝对的，
对，就这个意思。所以这个事情其实真的
当然值。你这个四个主播平时什么商单价格？陪你裸聊聊聊。
你照你这么说，现场多少主播？你知道我们俩为什么知道120人吗？你知道我们俩是，这是我们俩
好无聊，我们俩
对，好无聊，
在边上数，
在旁边数啊，
什么？
那就是 A B C D 桌
那个啊，名单，
对啊，
就是他外面有一个
那个
名牌嘛、
啊，
然后我们就说一个桌大概一个桌子36个人嘛。
餐厅的右手边有一个很大的白板，
看到了，
所有人的名字
去上面找名字吗？
我们是在上面数的，认真的数。
你幸亏晚了三年才办，因为三年前还不认识你的，我就没这事儿了。对，
嗯，而且其实我觉得聊这东西。我一开始有点羞耻感，我觉得哎呀，是不是哎呀，我的婚礼都聊这些事儿，感觉有点嘚瑟啊，像是自己很自恋的在 show off 那种。但其实后来，我会觉得，就是我在这个婚礼，在这个仪式里面的好多情感，我都觉得它不是我的，就我只是作为一个媒介，
是大家都很渴望，要不
然
怎么会感动呢？对，
就是对，就是好像我只是一个通道，有很多情感，可能是来自宇宙的，来自上帝的，还是来自哪里的，它通过我表达了出来。
对，
包括比如说你说到这个孟强说到，就是那种誓言里面那种挑战，那种我甚至会用悲壮去描述，就是那种人面对不确定和爱情的悲壮感，
就是人类的西西弗斯性嘛，
是。
就是你不断的推石头，你知道那没有永恒，或者说什么是永恒的，因为人本身的这种必死性，
对
吧？对
呀、啊，对呀、啊。
他说的那个，我孟常说这个，我也特别就有感触。就是现在大家觉得爱是一件很虚无的事情，感觉好像爱只在最好的爱情小说和爱情电影里面才存在，现实中你一看都是一地鸡毛。然后包括曾经的童话也是一地鸡毛。那所以这种虚无性，你要拿什么来跟他对抗？或者说还需要建立这种？
对，并且我其实。说的更远一点，因为最近大家不是聊这个身心灵社群的这个问题嘛，就是其实咱们国家就咱们熟悉的语境中，我们从小成长的环境中，因为是高度无神论的，就是你高度觉得这种超越你所见所能感知的东西都是不靠谱的，因为一切都是非信仰性的，对
对。
但是我觉得一个社会的那个质感和人的情感不是在是否存在和有无中间，就人没有办法隔离的那么清楚，因此我们看这种人对一种事物的投射和相信是无法把它割裂掉，没有办法完全去除掉。所以说大家现在有些可能奔向身心灵等等，都是因为那有一个巨大的真空，在过去我们咱们这代人成长年代的这二三十年间完全空掉的东西，
超越性的一种
超越性的东西，这是人性的本能，并且生生世世都不可能被完全隔离掉了，你只有靠强力把它完全抹掉。但是于是我们说到最后，大家说哦，现在生活中除了不止身心灵这些，我们说到情爱，于是一切变成了亲密关系。亲密关系不是一个负面的词，但是我认为亲密关系是可以技术性的。怎么处理好一二三四五？怎么处理好婚姻关系中的，对吧？两个人和谐，怎么维护家庭？我恰恰觉得说是技术性的，人类要在一起，就是哎，你无论是过日子，还是说有个伴侣，或有处理过亲密关系，恰恰可能不需要婚姻。因为我们在看到那些后现代社会处理婚姻的时候，恰恰就是你不需要再通过婚姻，也不需要宣誓，也甚至不需要领证，你就一起过，只要法律保障了你的关系，对吧？有无数的伴侣制度，甚至在这个阶段中像手机套餐一样给你分一二三四五种，你都不需要完全的承诺，做出这种承诺和 commitment， 你就可以结合就行了。我觉得恰恰是那种不需要那个，其实就技术就可以解决，不需要信仰，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候你拉回来说我还要作证，我还要宣誓，我还要回到
很复古的，
对，很复古的，我还要在人类最早为什么有婚礼出现的时候，我在上帝面前说我愿意，我相信，我就是人们经常问你看得到上帝吗，你就相信，我什么都没有看见我就信，说这种时刻是反着这个时代。但是我的意思中说的很绕到我们现在这种信仰性的，就刚才接着曹宁刚才说的这种空虚，就是因为信这件事情需要好大的心力啊，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感受不到，社会中一切都是技术性的物质性的或工具性的东西，然后这时候你说我不需要借助这些东西，我就是信，这个需要人很强的精神力。
那我听着听着，我感觉咱这是像两期播客串台了，因为我看樊叔在那抠电线，就是可能我们俩，我和孟常关心的和就是刚才你们聊的，就是还是有一点 冲突张力吧。
啊，什么是哪种？我
没有，就是感觉好像就是
我怎么没感觉到？
对啊，
我们更我觉得我们更虚，我更虚无一点吧，就是我更想讨论的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爱的东西。因为刚才孟常说的就是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把爱是一个可以客体化的东西，就它是可以选择有或无的。有现在网上不流行吗？说不谈恋爱屁事没有，对吧？后面你的所有纠缠，你的所有什么暴露，全都是
对。我觉得他恰恰说的是技术性解决的那一部分。
但是就是，所以你说嘛，就是婚，我们为什么都在这种仪式感里面莫名其妙的被触动了？
因为这是人性里的
对，
真实。
我们希望它神圣，我们希望这个东西不可解释，希望它，我们天生向往它，最好是我们足够幸运，能够得到幸运的眷顾，我们能够爱，能够被爱。所以我觉得这个再次提醒我们，就是好的不叫亲密关系，好的爱就是让我们提醒这个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觉得恰恰是因为我这么理解啊，就是如果你跟孟常是一挂，然后我跟那个关博士一挂的话，其实区别在哪儿啊？我觉得你跟孟常还尝试在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提炼一个普适性的东西。嗯，但是我可能跟关老师或者我只能说我啊，我昨天更感动于是他们这一对具体的人的一个情感的互动，因为我觉得不存在普世性的那个东西。
当然，
对吧？
当然，
对。但是我觉得孟常，因为他出于自己的一个观察的习惯啊，
对
就是会把这个议题提出来。
我其实非常 personal， 只是说因为这是 Steve 的主场，我就没有进太深。
对，
就是我一是看到他们两个个体的，还有就是我作为一个个体的，
对，
我有非常强的投射性，只是我刚才没有进入太深。
对，
个人
的角
度，我把
人感动的都是自己。
其实我看到的点，我之所以为什么昨天没有那么感动，一方面是我的职业习惯，我总是在想我会怎么拍，我想怎么拍，能够记录下对于他而言，这是他可能顾及不到的一些角度。
对
啊，当然我只分享了一点啊，其实也拍了几个，拍的没有那么好。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原因，就是我刚好在金鸡电影节，我不小心看了一部让我非常激动的电影。
嗯，就你发朋友圈的那个，
就三大队。
嗯，
就是三大队那个电影，它久违了一种让我觉得就是要哭崩了自己的感觉，就会被深刻的触动到。然后我只能用一种很简单的十几分钟，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录了一个迷你播客，很短的播客，我试图去表达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报告文学，讲的是警察。我这个不会剧透什么，因为他在网上这个都是公开的，就是他们有一个严重的14岁少女的加杀案，原来原型可能没有那么大，反正总之在破案的过程当中，两个犯罪分子抓到了一个，然后他们不小心那个犯罪分子反正因为各种原因死掉了，他们就这五六个警察都被判刑5年6年8年的。然后这个队长三大队其实一上来那个就给你结局说，报告局长，我们三大队任务完成了，判了多少年，这几个警察出来之后为主，这个警察就一直继续找一直在逃的那个另外一个人，然后用各种方法全国流浪去抓，反正最终是个好的结局，抓到了。这是个报告文学，这个电影跟你这么拍的，这个电影拍的比那个原著好太多好太多了。我就这个呢，我不是来聊电影的，我想说的是现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哭的就是什么，就是说我说这是一个警察版本的集结号。我想表达的是说真正什么能让我们内心绷不住，就彻底我要哭崩了，你知道吗？就是说憋屈。就是我想说在 Steve 的婚礼现场，很多人对于爱的向往，对于生活的种种的憋屈，在一个这么样真实的个体的美好的7年的真实的情感当中得以释放。因为三大队这个故事我看到结果更想哭，因为它是真的，当年的真实案件，2002年一个案件，到了2010年放出来了，2014年还是2013年才破了这案，10几年，终于让受害人的家长，让那个孩子就是能够救全，但就是能够瞑目。这个而且这个警察被憋着，你们去看，太惨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警察就这么惨，而他是个好人，就是一个善，内心就骨子里面来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在那个婚礼上说的那些，比如说一些自己的一些历程啊，那些东西有时候会让你跳戏。
他大于爱，不是，我想说就刚才你说那些番话，我想说那些东西他可能已经不只是爱这么简单，是真诚，是善，是背后更大的东西。这些东西触发了我们日常，不管你说的个体化，非常同意，每个人内心憋屈的点不一样，你都会被那段誓词，你被现场的共同齐声发问，你们愿意吗？ 爱自己爱别人彼此信念一起走下去，你们愿意，他们说愿意，那一刻我们释放了，
就是这个
很了不起，
就是这个婚礼上其实所谓的爱情的元素其实并不
是的，
对，包括也没有出现任何地方是有爱心的，
对，
就是我们在做所有这些设计的时候
都是成长啊理解啊
对
妥协啊，
包括那个主舞台那个设计，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解读，就是那么
那个蓝色
蓝色的不同的几道蓝色滑下来，而且它每一个颜色是不同的布料，有些是绸，有些是比如说是天鹅绒，还有丹宁，就是不同的颜色的这个蓝，
主要为了拍照好看吗？
他是他有他的，
但好看有很多，
就是它寓意是吗？
对对对，好看其实有很多可能性。
就我第一眼看到我觉得这就像瀑布，像河，就是在流淌，就是感觉好像就是从，因为我还问你们，我说这个建筑为什么这么漂亮，这个立面特别好，然后有一条就是像一个扇形的一个冲刷过来的，就是好像把什么东西都带出来，就是那个东那个扇形
说的，我要打开合影看一下，
释放的感觉。
所以他
感觉像在做阅读理解，
不用那么拆解，就是我想说，其实一种层面上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婚礼他已经真的没有只是在于你男情女爱的那种爱了，它有更大的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是三年前的话，那可能就更多。
是的，我想说，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前面问前面那个问题？
对，甚至你们没有用很多那种传统婚礼的浪漫元素，
没有
什么花呀那种。
对，但是你们俩
没有用，也没有用那个陶喆的那个那歌什么的。
但你们俩刚才说那个点，我是跟在刚才 Q 那个电影其实一样的，其实关于信念。就是关于信念，就是
有信的生活，
因
没有信的生活，
对，就是在那个故事里面，因为它是个真实，真的有人靠着强大的信念，在张译在什么演那个角色，最后苍老到不行了，他就靠这个信念活着。我觉得我们最终在生活的波折当中，就其实我觉得他们俩的生活故事、信念，其实或者说的爱情，不是老天给的，是靠着内在的善良和真诚，靠一砖一瓦每天日子垒出来的，这个才走到了现在这一步。所以我刚才问那个问题，就是今年结婚和三年前马上就办，还真的不太一样，
确实非常，
特别是今年他是在稍微的受到一些挫折的情况下，其实是吧，还是要做成现在这个样，
声明一下信的这个，
所以他这个信念感我又不同了。
对，但我也没有觉得这个信它是一个特别崇高的事儿，比如我来的路上出租车上我还刷一个看人分享一短视频，就是那种监控录像拍下的那种民间场景的感动瞬间吧，就比如说类似于什么扶了老不是扶老奶奶，就是比如说请流浪汉吃饭等等，包括照顾那个外卖小哥，然后我一开始觉得这就是一个感动视频嘛，催泪的嘛，配上那种音乐，但我看上我就不自觉的我眼眶就红了。然后我也理解了为什么那个朋友他把这个东西分享出来，其实就是我们有种憋屈在，我们其实想声明一下，就是我们认为哪样的生活更值得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我们就是友善的，然后有尊严的，
可能
就是我们的一种，
对，
怎么说，本能，对，
可能就是你其实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这个部分，可能这个你说的那个刚才关老师说那个憋屈，其实就是这个部分它是被
压
抑住的，
善和正义，
对
对，
就善和正义被压抑，于是你要召唤他，你要向他发出召唤，
对，
就是他要出来，因为那符合我们内心的
要求。对，所以你看到这种投射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被他吸引，想转发，想就有一些情感反应。
因为如果反过来想，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善和正义的人，然后你活在一个特别坏的一个环境里，你其实会非常孤独，会非常非常脆弱跟无力。
就是那些应当的元素被压下去，并且被很多人认为他不再应当了。那种东西需要一个释放，需要把它扶正，告诉大家爱是对的，
对，
善是对的，对，正义是对的，
就好像是所谓的用比较心灵鸡汤的语言，就是你要需要被看见，对吧，
对，
你这个部分需要被外界有一个对应的这个关系，然后你好像你这个部分才能被滋养。这个确实也是我们在考虑这个婚礼的时候没有刻意的用就是所谓的爱情的元素，因为我们确实觉得就像刚才
是
关老师说的，就是爱情吧，其实也就还好，真的。
Much more than that。
前面几年都是粉红色的，但是到后来你就觉得，哎，也就这样。但真正其实让这个关系走下来，其实反而不是狭义的那种爱情，粉红色泡泡的那种感觉。
哎呀，不是，曹宁太年轻，还在寻求爱的真谛。
对，他写了，你写了几百条，就是别我放弃。
对，你还在处于要写几百条那个程度呢，人家都已经不写了。
或者说他其实，
但还有关老师啊，归来仍是少年。关老师，你不是还是相信爱吗？
他已经活成爱本身了呀！这个人，跟你层次不一样。
就是你们都不会想到自身的这个，
不会，
比如说那个后辈，或者说情感或生命的支撑，你们完全不会想
到。我其实刚才聊的就是，我觉得这不是爱，这是其实他的生命本身。
对，因为我觉得我昨天感动的点，并不是说他就是我刚才提到嘛，说。我觉得 CC 很爱你，我说这个爱并不是一般意义上那个 love 的那个东西。
我明白。
因为我有一点，我觉得我跟 Steve 是能够就是互相能够就是感受相同的一点，就是我一直觉得说我也是属于那种比如说黑暗中在寻找一个能够支撑我的那种东西。我觉得这种支撑是让我最为他，其实我都不是感动了，我为他感到开心。
我也觉得我他妈是挺
很幸运
的
这么一个人。我觉得昨天我是被
何德何能的感觉，
我是昨天被这段东西所感动，因为我之前一直 get 不到你跟 CC 是这种的互动的那个关系，因为他是他巨蟹座，你知道，平时讲话又是那种心理咨询师，有的时候讲话，我会刻意的，
我还是会回到星座，
我会刻意的提醒自己，我说这是一个巨蟹座的一个心理咨询师的男人，他讲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那种，就是说怎么说修饰啊，或者说有一点那种东西，我尽量要摒除掉这个东西。但昨天那个场合，我觉得他是演不了的。对吧，演不了的那种状态。所以说我昨天等于是第一次感受到他跟 CC 之间的那种互动关系，我觉得我为他感到幸运，而不是说我在那边想说啊，这是好美好的爱情，我好像我已经不是这种年龄阶段了，就我对我来说不是很 care， 因为我觉得
不像我那种，你不像我两个人那样深入的生命的支撑和，
对啊，但是这种我觉得这种是要比所谓的爱要，
它不是情爱，超越了情爱，
对的，
但那种状态，
对的。
另一个人，
对对，
另一个人的深入连接，
对啊，我
区别是什么？
不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互动关系中，可能未来啊，比如说，
你认为你跟你的朋友可以抵达那个深度？
我不知道，但是我
觉得不可以。
我觉得目标是那个，我觉得目标是那个。对我来说，可能渠道不一定都是一样吧，对吧？对吧？
跟家人也可以，当然
对对对对，
但是要有这种支撑，
人需要这种东西。
对啊，对啊，所以说我觉得他能找到那个支撑，昨天我是感动于这个，
对
这个
东西。当然为他开心，然后也感动，也羡慕，并且刚才包括 Steve 聊到说你对这个情感的信心，比如说你在做出誓言的时候，因为我很感动的一点是，我一直很感动到 C 总说。但是的时候，但是就是由于你有这些，但是我希望成为你背后，并且他聊到自己也在跟你们的关系中找到自己背后有个人，我觉得这是这样一种你不称他为情爱的人与人之间的深入的亲密的生命这种缠绕中，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意象了。就是你每个人的孤独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你背后是漏风的。
这个你知道，他之所以能写这段话，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跟我在一块儿之后，他觉得他自己背后有人了。对，因为他是说嘛，他11岁离开家什么，都他一直觉得他自己背后没人了。他是跟我在一起之后有了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能 get 到我有这个需要，也是其实也是又是他自己内心
就十一岁这个点，我抓的还蛮准的，对吧？
所以是，所以但你说这种背后有人这个感觉，我觉得也会让我有一种。像是恐惧的感觉，就是说，那万一没有的话怎么办呀？那
哎呀，
懂我意思吗？
哎呀，就是我们就有话说了，现在
不是，我懂你这个点，
就是我真的是运气好，但是我也有可能运气不好，然后我就没有这个感觉。
但你不觉得大部分其实运气不好是常态？
常态，对，
我刚才正想说，
我也想说这个，
所以这
就是
让我很害怕的事儿。就我不是在想我自己怎么样，而是说作为人来说的话，
患得患失了。
有多少人
患得患失了？
其实是这样，不是患得患失，是说。但凡大家觉得自己幸运的时候，你马上就我会平复你，就不用那么患得患失。为什么呢？一，你如果此刻是幸运的，这是自己大概率自己换来的，因为路是自己走的。第二，幸运是今天，不是明天，
没有
你可能也会又发生新的变化，所以这个事情要就珍惜。
不是，其实不是，我没有患得患失我自己，我澄清一下，其实那种情感有点像什么，就是有点像是比如说当。我们想到今天我们自己的生活，对吧？过得很安全、很幸运，总体来说是比较和平的。然后你想象到，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比99.99%的人都
幸运多了
生活。
当然。
然后这种时候会有那种像是让你感到像是一种悲悯，就是
当然，
就人这个存在啊，好惨啊。
对，
你懂我意思吗？
当然，
就它是一个跳脱我自己的个人的，
但是
人都是可怜的。
我们感动就是依然可能，就是虽然确实大概率。 我觉得凡叔说我其实不是在向往爱情，我是觉得是因为现在我们多少人都觉得人生是一场什么孤独的旅行这种鸡汤文，
就是反正遇不到就算了，运气不到就算了，
就是
所
有人
这种是
用所有人都是用我来支撑自己，有多少人能幸运到用我们来描述他的一段存在？这种交付感，它当然是有巨大的风险，然后要运气，但是如果没有体验过，然后把它否定了，我觉得我们就没有那个盼头了。
我这么讲啊，因为上次我跟那个关老师跟那个李志明不是录过一期那个节目，然后我说我跟我父亲怎么样，如果我生命中有一个人如果能让我有这种安全感的话，我觉得现在是我妈是会给我这种感觉的。然后呢，我甚至觉得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在 Steve 身上跟在 C 总身上，我感觉啊，好像你们互相在对方身上第一次感觉到这种感觉。
也不能说第一次吧，但是只是说这个感觉是最确定的，
最确定的，
最明确的，就肯定在其他的，包括在自己的父母，包括在其他的关系里，肯定有过这样的时刻。但是你知道那种火花是，可能是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当你知道那个人他给你的那种支撑，是不管这个人本身多么不完美，但是他给你的那个支撑是很稳定的时候，这个感觉我觉得是还挺有说服力的，因为大多数人就带着他的善意，他的好意，他能够给你一些支撑，但是持续的长久的支撑，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挑战。
对，
我觉得史蒂夫刚才说一句话不能被忽视，或者一个词，我觉得跟曹宁其实有一个呼应，但曹宁其实用的是我和到我们，但是我觉得 Steve 说的那个我们，他刚才提到另外对应的词是一个悲悯，因为他考虑到更广大
的
人，因为这就是最近啊，我们总理离开之后，其实我不停的反复发那个就是六亿人1000块钱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公开讲的。我在
还好不是我的节目啊，
怪不得你没有逼。
对，我一般
自己后期处理一下，我不管了。
那我们六目交换了一下，
因为我说的就是，我现在我跟樊主任他对我比较了解，就是我为什么现在在别人某些眼其实好像我很佛，其实不是很佛，因为我在做的很开心的一些努力的事情，我在不断的去有意识的寻找，就我跟你嘴里面说的一个更大的我们跟他们的关联性。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要尽量的摆脱我在一个自己的，因为我是指我很幸运的考大学考到了电影学院，我学电影干电影，在一个电影行业名利场里面混了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不经意的脱离出来，我再也没有想特别积极的再回去，那么我自然要找到这个更大的这个关联，不能再让自己活在一个更小的一个圈子里面，要不然我觉得好像过往这些就是怎么觉得就错过了什么。所以我刚才听到 Steve 说那段话，给我最触动的就是，我其实日常做的很多事情我都在考虑寻找这个连接。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我最近不是在做播客，不是在做评论音轨吗？就是全篇你可以听着看着片听着我的话，我跟张小北做了一次，我自己做了一个合编的错误，我做了两次。但我后面我正在做的其实是，我说既然我都做评论音轨了，我为什么不去做尝试一下做我个人的无障碍版本，就是盲人听的。因为盲人要看无障碍电影其实特别难，在影院发行真正的无障碍电影特别难。最近是因为十一上了那个好像也没有那么热血沸腾，他关心的是智力障碍人群，像 Steve 也做了，不是去什么精神病院也做了很多线下那样活动，就是这些事情我说必须要找这些关联，并不是说公益慈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其实我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现在也算啊，那我就在想，哎，我哪怕在做播客，怎么能够用一个我力所能及的方式，我就能够联系到那2000万全中国的盲人。所以我想说他刚才要讲的那个悲悯，这就是我万一没有呢，实际上我说大部分人没有，因为我刚才说那几亿人收入那么低，他都来不及思考这些问题。
你刚才说那个悲悯，他前面有那一段是说你是有点害怕，是那个没有了怎么办？
不是我说的害怕，
那些没有的人怎么办？
这他
只说在，
就我有点没 get 到中间那个顺过来怎么顺过来的。
就是我会想象在一个平行宇宙里面，如果没有的话，我要怎么办？对，
我们
是
很幸运的。
就这事儿是就好像是你刚刚好。躲过了一个车撞死你的那一瞬间，
你是
后怕的，
对，
幸存
是的，
对，是那种感觉，
嗯哼，
你会想象这个可能性是很微妙的，
但那个是你在想的是自平行宇宙的自己嘛，然后同时你又觉得说亿亿万万的人可能是没有这样的，
对呀，
对，
但这个会触动你什么呢？就那个，那这个会触动你什么呢？你会觉得说你有 你有就比如说官博因为已经引到了说他觉得他自己有这个能力和义务去链接到这样的一些人，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更多的像是说前面我们讲就是人有那种善和正义的那种情感对吧，你在一个环境里如果你觉得这些情感在环境里得不到那种映照，那么你可能自己想主动做些事情，创造些善，让自己的这个善的这个情感就是表达出来，这样的你自己会过得比较舒服。可能我的那个点是说当我想到就还是一种你说悲悯也好你说博爱也好，就是说我想到有很多很多的人他可能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时候，我这是一个让人很难过的事情，就他也是一个很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很难过的情感，他没有那么复杂，就只是学了，对，就只是
我举个例子吧，就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嘛，就是那个网红叫秀才，他不是被封杀之后嘛，然后很多女性在苦苦追寻他的消息，然后甚至被更多的假秀才骗，然后就比如这个这个现象本身又会被剪辑成很多内容，然后就来嘲群嘲他们，对吧？多么荒诞，多么可笑，甚至是多么的丑陋。但是我就会有一种悲伤在里面。当然，这有很多很可笑，但是你会觉得这不就是缺爱吗？对吧？人如果没有被爱过，他为爱可以做出多么畸形的一些事情。
你看，你还在聊爱。
不，那你说 OK？ 如果我们刚才说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人就缺爱，那么他们出于对爱的追寻的这种笨拙和丑陋难道不值得被稍微善待一下？
对，我觉得爱本身也很，因为刚才我们聊了很多抽象，包括 Steve 提到的他的那个悲悯，我觉得那么多例子我就现身说法一下。
终于来了，终于我们花了一个
本期第一个，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终于
开始脱了，
终于赢了第一个脱衣服的时刻。来，
不会，我还是会有，因为这些我可能不想在我们的节目上聊，因为有些 Steve 也知道，就是因为刚才你提到的时候，比如说 Steve 说他可能会后怕，或可能我们会问他，在你做宣誓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否有可能失败，或你在众人面前做出了一个表态他有可能失败，我觉得事情是会失败的。那在你进入或你进行宣誓，因为我觉得我之前也经历了一段，就是你做出了这样一个表述，并且在表述的时候你是信的，你是真诚的信仰，你不管有没有看到上帝，你看到了，你就是感受到了，并且你在一种未知和无法把控的不确定中表达了一种我确定的东西。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对我这样一种性格的人来说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就是绝无仅有的一种这种超越性的体验吧。并且我也的确在一些地方做出了这样的表述，当时用一个可能现在看来会被很多人觉得说，哎，这个打脸的一个表述，就是纵身一跃，
纵身一跃。
然后我朋友
信仰之月，
这是个什么故事？
然后我朋友
信仰之月是吧？
是他在月之前，我跟他有聊过一点这个事儿，我就说你得跳进去。
对，
因为那会儿大概是我跟 C 总到了一个我们决定结婚的时候，就我们算是越过去越成功了。我说你也得试试，
你就鼓励他了，
成功的
鼓励他了。
对对，所以说你们说缺少失败，
原来你在悲悯他。
你们一直看着我说的吗？也就是说那些没有的人怎么办？那个失败
太
坏了。
哎呀，人是头部主播吗？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说到运气，就是他有人的努力和修为，他也有运气，而无数的我们看到这么美好的故事，令人羡慕的，令人激动，令人被激励到的事情，那就有无数的人没有达到，那或失败了。就像我朋友说，你跳下去的时候好像你拥有翅膀可以不会粉身碎骨一样，那你在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那么你再回头来看的时候，他有可能失败，尤其是像 C 总说的那样，你把你的后背给了别人，或者说你感受到有你的后背有了一个支撑，这超越爱情，男欢女爱，这是生命维度的，你的后背有了一个支撑，你信任这个人可以，就像你在战场上你说 I got your back， 那这种你背后有一个人往那方向打子弹，你在往这个方向打子弹，你放心的那个人会一直在你背后，这种信任是放入很多东西，超出了男欢女爱的东西。然后当他失败的时候，当你有一天或你可能正在战场上转头发现你的后背没人了，没了，那种冲击力是非常强的，所以说
心理阴影了，
心理阴影非常大。那这个时候，这其实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信，或者说我在 Steve 这个跟 CC 的这种现场感受到，就是那你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回到我们绝大多数人说的说 OK， 绝大多数人没有这种运气，你也试过也没有那么运气，那你下一步是不是就回到常规的 绝大多数人的这种愤世嫉俗的程度，说哎，不就这么回事，人生就这么回事，有和没有什么情感不情感的凑合，有一个关系或你没有关系都能过，对吧？那你是不是就跌入的那样的一个，你往后退守一步，说我不会再跳了，反正跳了之后，对吧，下面是万丈深渊，也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床垫儿。
甚至有的时候他不是说你选择不跳，是说你没有机会跳了。
对，你没有机会，你没有机会跳了。那
你说这个，在我跟他在一起之前，我觉得这样的失败发生过，对我来说发生过很多次。
就是你总是跳，
所以我总是跳的那一个。
对啊，
然后跳完之后总是稀里哗啦。
那我觉得我的区别是我从来没跳过。
哦，
就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冲击力极强。
所以他就是每次让你跳，然后你跳一次，
我跳了，
所以了，
然后去了他的现场。
那孟成，你还会选择信任吗？
我之前觉得，就是我过去一年就是精神上过得很艰难，就是因为我觉得不会了，就是因为他超出了那种，包括 Steve 刚才说的这些我都经历了，因为可能就也在了，也有这种求婚，也有到了你可能如果不是时间安排什么的，可能就领证了这种状态，你只是可能最终差一个实现或不实现的这个仪式而已。那你在那种状态下，或者说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因为我觉得我之前都在平行宇宙中这种穿梭，你觉得你可能生命是一种体验主义，人要体验不同的状态，于是你很难进入这种深入的往下越的这种体验。当你越了之后，发现有很好的时刻，但是由于你可能人的性格，人的努力不够，你可能各自自己的问题都有，你还有运气。就是人的命运和运气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没有就是没有，他可能机缘巧合，他可能你就发生在某个城市
OK
封城的时刻。
Okay， 那你还没回答我这个问题，你还会信任吗？
我觉得在这个我无法做出一个坚定的回答，是因为我之前觉得不会了。我真的过去一年就觉得不会，就
暂时不会，听上去暂时不会。
这场仪式让你有一点点，
对对，所以说我跟 Steve 说，就是我在这个仪式中感到说，
你其实在赎罪，你让他跳下去，然后用一场仪式让他稍微再拽回来一点。
我觉得你就是特别特别会恶意解读，就是对，就
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夸张，
丝毫。
然后我觉得是很难。他靠运气，
哎，我觉得聊到现在，孟成打开自己的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确实很难，
那
确实非常非常
那可能下一次，但是你可能把自己调整修复，你觉得哦，我后背没有人，但我自己也勉强重新支撑一个结构，是一个你的生命结构，是你背后想着 OK。
哎，这点我倒是跟你有差不多的感觉。我觉得昨天那个仪式看了之后，大家会对很多东西祛魅，就是说不要把很多事情看得非常的那种。严重，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是因为你说这个对，我觉得是因为其实怎么着都很难。
对，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越失败，那你就是痛苦，你是不
对
吧？
对的，对的，
孤独，
对对，
这是一种。
越你很难。
我觉得你对我来说，就是假设我是那个越成功的人，就是这并不是就是一切就
对
特别的好，特别的完美了，因为
是另一个维度了，
是因为。我之前的这几年当中，有一个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象过会有的一种感受，一种情绪，就是一种有些时候我在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看着 C 总躺在我旁边，在默默的在睡觉，听着他的呼吸的声音的时候，这时候我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恐惧跟悲伤的感觉。我会在想象我们这么相爱，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没了的话，那我怎么活下去？那种悲伤得有多么多么的强，然后这个我以前没有想过我会有这种情感，但这个情感就是真的是，
其实
就是让我
一个关系的死亡恐惧。
对，是的，就是这种情感其实困扰了我可能有一年吧，包括之前有一次那个 C 总还在他微博上发过，有一次我们出去吃火锅啊，是就大概就聊了关于死亡的问题，然后突然我就哭起来了，而我是那种我想藏都藏不住的那种哭，然后他给我录下来，然后发在微博上，然后好多人就看见了，就当时就是我们在聊这个话题，那个时候那个真的不是说是一种表演性质的，
这个情绪你跟他说过吗？
我跟他讲过，
他是怎么回答你的？
他觉得就还好吧，你别那么担心、啊
哎，真的很有意思。我小时候有一次觉醒，就是意识到人会死这件事情
啊、
然后我就跟我妈哭诉，我说死了怎么办？我说死了怎么，人死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了。我妈当时就笑说，人不死地球不就爆炸了吗？然后哈哈哈就让过去了。 就是女性真的有的时候很
有那种豁达，她其实
女性真的有的有一种会有一种很跟男性不太一样的一种。
但是这个你小时候难道是不是也应该经历过？比如说
你就是刚才他说这个、
啊、
这个时刻我也有，我也
有呀、
啊、
有呀、
啊，
突然意识到
我们都有
会死
啊，
然后就哭了，然后叫
我
妈、
啊我啊，
然后我妈就过来，你怎么了？然后跟他说，他说哎呀没事儿。
但是这种其实某种上是不是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小轮回的东西在里面？你其实。某种真正的信任亲密的关系它就是要达到一定程度，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要是要经历它的，
我
的感觉还
我觉得更多是说这就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
嗯、
就是如果你要玩就是爱这个游戏的话、嗯、这个游戏的
它就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小关卡、
就是爱和后来的那个丧失它就是捆绑在一块儿的、
嗯、
这就是你要必须要付的代价。
大部分人都会在刚刚知道死亡这个概念的时候，因为我也经历过，就是可能经历了几个月到一年左右、嗯、就是每天晚上只要我最好
睡不着
看武侠小说
睡不着
看困了，不然胡思乱想，一想到我爸我妈要是或者我姐要突然死了我就狂哭在那儿、
啊
嗯、
但是也不是熬到打哭，就哇一直流泪，但就过了长大了就觉得哦，这个你必须得接受这个事儿。现在其实等于就意味着，你的亲人的这个关系层面里面多了一个成员进来。
对
对。
但是你也要叫脱敏，还叫我不知道这叫什么词儿，反正也得经历这个东西，
就得接受吧，
就得接受，
就是接受，
就是
说这个是游戏规则的一部分嘛，就是你刚才说的、嗯、
那个《降临》那个电影不就是讲了这个话题吗？
啊，对。
他最后不是就是说嘛，如果你知道你的人生最后的结局什么，你还愿意再过一遍吗？
嗯、
我觉得这个他都反映出来，就不光是爱情，包括人的生和死也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我们都知道自己会死，知道自己会死这件事儿，其实对人的精神上的挑战是很大的。
嗯， 嗯， 嗯，
因为如果你知道最后这一切都会化为虚无，那你活着的勇气跟力量到底哪里来？就接受这个。这个结局它其实是给人、嗯、是我觉得在精神觉醒的层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Steve 突然八卦起来了、
嗯、
就是那个孟尝的故事，你是鼓励他终身愉悦吗？
当然了，肯定是、啊、
那他后面那个那些事情你是知道的吗？
少许吧，也没有，
就
其实他
你就
他是
你就负责鼓励了一下
他，因为他是一个喜欢遇到很多事还是自己消化的
啊，
是那种就是特别。
那你对他刚才说的那些你有什么评论吗？
哎，我觉得我知道你在把我往哪里引，来吧，我就进去吧，我就进去吧。
早就了解你了。
对，其实就还是没办法，就还是得往前走。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觉得要给一个换一个声音，因为我不是咨询师，我是说有的时候很正常，就是性格会有差别。比如说，我能感觉到，我都会连想都不想，可能我不知道 Steve 他是怎么变成，我就会每次都跳。就是我不需要思考，
那、啊、这个我
每次都跳，
这个我做这个我做
他
这个我做这个，
因为对，因为失败了我死不了。但是
上海巨富城，上海巨富城的马路上有无数我们关老师跳下的坑，你知道吧？
有一次还被他遇到了，他骑着摩托车，我说怎么听到一个噪音，噔噔噔噔噔噔过去了，哎，怎么噔噔噔噔又回来了？一看突然有人叫我，一看
马路上看到白眼镜的，
扛着 C 总还跟我打招呼，跟一个女生在散步。我想说的就是，再过来，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跳。就跳了，我是跳跳就习惯了，
嗯，
然后对于跳后面所有的事情我都接受，然后我发现很多次我也死不了，因为我要，就是我那不叫脱啊，因为很多人知道我的故事，简单说就是我在最痛苦的一段亲密关系就是这个离婚，从分居到离婚隔了很多年，从离婚完到下一次正常的恋爱加把起来，就是你说的就很难消化那个东西，我想想一四到一八就是四到五年，
嗯。
我不正常，
你别吓我。
哦，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想说的是，你会觉得我现在会哪里？我觉得那是对我来说最宝贵的生命的，这是事后说。
嗯，
当时我也没办法，但是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当然，当然，你说从长的时间线上，所有人都会死去，但是痛苦也会过去。
所以就说没问题，四年到五年后咱再录期节目。
四到五年，
我现在就不想活了。
你不可能四到五年，我觉得你肯定比我勇敢的多。
但关老师，你如果说到这个，我很好奇一个点啊，那你是一个每次都会跳的人，但你每次
跳，我觉得定一下跳，你就是好好恋爱就算跳吗？
就是要，
对，我也想问这个，
啊、
就是你的标准是 啥？你的标准、
啊、
谁值得你跳和不跳？你是有个标准吗？
其实我跳几次、啊，你想想，我离哎，我刚才不说四五年我才谈恋爱，到现在不就跳两次吗？就是我谈了两次，
但 dating 不算对吧？
当然不算
，dating、
oh, OK OK，
就是往悬崖里面跳，
像王阳泉那
交托嘛，就是交托、
okay.
我，
就是我的后辈，并且这个戒断反应很强烈。我说的戒断反应就是说我不是不可以自己 照顾自己的后辈的正常生活，只是你一旦交出去之后，你再从你意识到说哦，我要重新回到之前的状态，那有一个强烈的阶段。
哎，我听你们说，那是不是也许跳这个描述本身可能它有误导性，
有点误导，
因为跳其实像是一个一瞬间的东西，
跳是那种心理的恐惧，它那种
你交付出去了，你把你这个人的问题、缺点、丑陋的这些脆弱的一面全交出去，
我就感觉，比如
说其实不是
那么快。那你觉得应该用什么词比较好？
开始修辞。我觉得他刚才说那个大树
是滑进去，
这是开车了吗？这是
缩下去，就是像雪橇一样滑下去的那个过程。
Okay,
我看过那种连体的植物，就是想想他们都长到一起去了，盘根错节。有一天你说你们必须分开生长，
这种痛感是无法消磨，就你无法说过去，因为我是那种表面上会看上去，因为我经常跟别人跟朋友说，我说就是去年可能那个年底的时候，我说就是。不想活了，活不下去了。我是真的很难受，但我朋友会觉得我看上去是比较能够就是谈笑风生，你对吧？你这个红尘潇潇洒洒这种，但我内心真的很难熬。但是呢，我不善于表达，让那种最就是承受不住的东西呈现，但我内心真的觉得很难熬。我现在也觉得，就是你，我只要想到这种失去。就是就是你生命维度就是切断，就曹宁刚才说你彻底的切断，那种东西是真实的，就它不是话语和情绪。
但你这种失去跟他刚才说想到 C 总失去，或者我们说小时候父母失去，其实是不是类似嘛？
类似，我就觉得、
啊就啊、
我就觉得这样的生命中不会再以这样的一种状态跟这样一个人，
我一直想说的就是
就跟死了一样，就跟对方对你来说死去
了。我一直想说的就是这是件美好的事情，你。这么痛苦是美好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还可以回到我们像小男孩或者小女孩那个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死亡，我们对他的珍惜，因为这个人居然进到这个圈子里面了。因为如果婚姻和死亡唯一的相似性就在于我们意识到它可以终结的那一天，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它有终结，不得不的终结，我们才会珍惜此刻。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永生是邪恶的，永不离婚的婚姻是邪恶的。
但是对于孟强来说，我觉得他的区别是在于，如果这个拿生死来做比较，就是他没活多久就死了，就不甘心，你知道吗？就是时间太，如果比如说你们是隔了五年、十年，然后再分开，我就相比于现在可能
有很大的屈辱和不公性。这种不公，就是刚才我们聊到这种不公，你对爱、对信念的这种坚信，我觉得这种不公和愤怒感中，有对自身的，但也可能也有对外界这个，比如说
运气
、就是运气、纯粹的运气。那这种愤怒是无法被消解掉。你觉得说？OK， 你可能在一种正常的死亡状态中，情感也淡了。那你死亡，那就是你接受它的滑落自然的曲线。但是你是在一种预期很高，并且你的信念很强的情况下，有极强的不公和
对
和不幸。
就是他说的，其实不光只是那种失去之后的那种哀伤，他更多一种被剥夺的感觉。
对，被直接强力。
这个感觉，
如果一个人是寿终重情，可能你只能悼念，
你只能悼念。
但如果他是
你说
那就是哀伤，那个哀伤是会过去的。但是他现在其实
我有一种强烈的愤怒，对于自身，对于可能外界。
对，
难以名状的因素的这种愤怒，这种愤怒中，我认为应当应然正义爱和所有的这些东西被碾压了。
你说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一个，有一个纪录片讲夹边沟的那个
夹边沟骑士
然后就是它里面不是有一对夫妻，那个男的是上海的一个医生，然后被弄到那个地方去，后来人就没了，他老婆千辛万苦过来找了他，然后就唯一想的就是给他把尸骨带回去，然后当时那有一幕就是。他趴在那个山头，他们都是埋得很浅很浅，然后他可能就几乎是风吹了过后，那风沙被吹掉之后，他就尸骨就露在外面，然后在那儿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那一幕，就是有种很强的被剥夺的感觉，就其实他们你可以看得出来很爱他老公，他感情很深，
有一些不可抗力，有一些超出你的努力和意念层面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会让这种刚才说到的这种死亡感受延长和强度强很多，没有所有人都可以接受一个自然的死亡，对吗？因为你知道你要接受这是人生命的一部分，人会分离，就像 Steve 跟 C 总他们在念词的时候，我到后来因为他们的动作保持不变嘛，我到后来不再看他们俩了，我就是
在看天，
我在看天上的云飘来飘去，然后我就在那个云飘来飘去中听他们俩念完的那个诗词，但白云来了会散，对吧？人聚散离合，所有的这些东西大家道理都懂，但是 那种死亡感受，你还活着，但是你跟那个人的旅程，或者说那个人对你来说已经死亡了，这种感觉太强了。
我那天在想，就为什么有的人他会一直就是所谓一见钟情，他就没办法忘记这个人，然后他可能有新的关系，甚至是那个人不在了，或者那个人其实根本没有跟他真实发生过很亲密的关系，他都带着这个东西直到余生。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情感，他不想扼杀他，因为扼杀他就意味着你要面临就是死亡之后的重建。这太痛苦了，
理解题做错了啊！继续下一话题。你看大家沉默，就真的理解错了呀。
我有一个联想，一个自由联想。
那你觉得我们差不多，因为时间也挺长了，不就是如果按照我们五个人的那种聊天的那种能力的话，基本上这节目要录不完了。那你觉得，因为现在今天已经是。你婚后了吗？婚后了，然后明天就要去那个所谓的度蜜月啊什么的呀？你会规划吗？就是未来，比如说3年、5年，或者未来，就是说怎么样去好好的走下去？你们会有这种想法吗？
我们俩一直生活在对未来的这种不可规划性的这种怀疑跟担心跟
接受是吗？
这种都不是接受，心态没有那么平，其实，
嗯，
比如说关于生小孩的问题，
嗯，
关于买房的问题，
拉
这种样就拉、
嗯，
其实一直都拉扯，
哦、
就真的是我们昨天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的悲壮感，就是我们一直都在打仗，
立了一个 flag，
就是不是立 flag， 而就是说我们一直在打仗，而且我们一直是在跟各种各样的事情给打仗，我们现在无非是多了一个战友而已，但一切并没有因此就变成是。一片美好，
不确定性其实一直在，
就一直在。
生活本身很不确定，但是你们能确定的只是彼此吗？
只有就对，
但是
真的真的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是的。
对，但孟常刚才说的，其实就是他对真正的不确定性到来的时候，你是要如何跟他相处？不管那个人他是不是不确定性的一部分，你都要告诉自己一个答案。
这是生命的不确定性的一部分。
对，不然的话，你就会一直会你那个愤怒，你从。要到哪里去？
怎么？
他就一直在身体，对
对对，
他就一直在身体。
他陪伴了我一年，这种
你要给一个出口，但你要给自己找这个，不一定别人敢乱给，但你得自己给。他就是不确定性，就是你说没，他就会没。我还是拿自己说的，因为我都拖了无数遍，无所谓的。就是我们不就是疫情嘛？那我就分手了，分手那我们就慢慢接受，反正也接受了。
然后呢，小红书还会定时推给他那一半那个女生现在活得怎么样？你知道？
我的前任，你知道我现在主打的标签是？
然后什么跟什么纹身师在一起啊？
啊
能说吗？
前任女友分手了之后都结婚了，
能说吗？
现在想结婚的跟我恋爱，包接包接。
秦高老师，这是可以说的吗？
真的，所以我就说，你看那个女生，她现在我的前任啊，就是 Lucy， 因为她小红书上都有。然后 Lucy 同学现在已经结婚了，她其实跟她的现在的老公认识了4个月之后，就马上领证结婚了，也办了婚礼。反正她怎么领证的，其实 vlog
跟你试错了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说，站到她的视角来看，她会觉得回头看跟我的分手对她来说是幸运的。不然她怎么遇到现在，就是因为一个纹身遇到了一个，因为她每次都她是那个大花臂，她又纹了一个新的。我也在真诚的祝福她，而且她第一次我们在明明取消了小红书互相关注，
小红书还推给
她，在我的首页时间线上我才知道。所以我想说的就是，
小红书还懂你，小红书还懂
你。
你
说站到我的视角的生命线去看这个事情是一种感受，站到她的视角，而且她又结婚了。当然我跟我的前任不是那么熟，但听说也结婚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不一样，最重要接受。
我觉得是这里面包含一个，就是人在比如说你找到一个东西，然后你认为它是的时候，但是也有可能它不是。但是自己要承认它不是这件事是特别难的。
嗯，
这个方面我自己倒是
承认不是很难，这件事情真的是。
我这个方面我有一个也许算是一个运气好，或者说我性格当中一个小小的优势，就是当我承认，就对我来说承认不是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哦，
就我会很，因为我有很强很强的这种怀疑的这种倾向。
我其实也是，所以说我恰恰没有体验过你们说的跳的那个因素，是因为我可以很清楚的快速识别出不是，恰恰是因为。
对，但是问题就是你跳了之后，
跳了之后，
但是他依然有可能。是不是？对，是的，是的。
对，
就像，比如说，你说现在假设我跟 C 总，你说我们以后一定会100%的，其实我也不敢说，只是说现在因为我们的时间确实足够长了之后呢，可能这个信心相对会更强一些。但是在内心深处，你说完全一点点怀疑都没有吗？我不敢那么说，因为我不能那么的狂妄跟自大，对吧？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平时会聊这个问题。如果以后我爱上别人，就他会问我，哎，如果以后我爱上别人的话，你会怎么想？我当时就说我不知道我会怎么想，我只能到那个时候我看看我自己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就是死一遍，
就是 就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因为就是我们说爱情的很多很多的想法观念，很多的感受，你说的时候是一套，你真的来了之后，
潜意识，
当然，
所以
那都不是你说了算的，所以我才会说我前面我有一种是这些东西是上帝给我的感觉，是宇宙给我的感觉，根本不是我自己选择的，你知道吧？
所以我现在就自己靠自己 back 回头，我为什么说我的婚礼
节目前半段我们关老师是面对着 Steve 在聊的，现在完全是对着孟常在聊的，
所以关老师爱
的身体的倾斜了已经。
所以我说我只 call back 自己，就是第一个件事我扔出来，我为什么要再重新换一个角度？终于我也再次确认为什么此刻我认为婚礼比婚姻还重要，就是因为我再也没有抱着跟任何一个人就跟你过天长地久生生世世一辈子这种话，我嘴上会说出来，我前面也说了鹦鹉杀那个台词，它是一个程度，它不是代表时间的长度，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相信只要我们彼此能变得更好，你即使可能我跳了，我受伤了，我们分开了，不确定性也好，确定性也好，那你也会活得很好的，我也会活得很好的，但是只要什么我们在一起还没分的时候，我们高质量的彼此陪伴，或者你有那种上面也吵架我很羡慕，下面也马上就能够通过某一种很健康的方式让这个关系变强，那只要是在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循环能在一起，对彼此拉长时间看，这就是好的，我不再纠结是否跟他一辈子长相厮守白头到老，我完全接受了。我想再 call back 我说的另外一件事情都是相关联的，就是我很遗憾我的那对好搭档，好就是以前我们合伙人嘛，我的老同事，我没有参加，我错过
第四遍、
啊、
说四遍
我错过。有一件事情我发现无形当中我非常认同他们都是九零后啊，比我小很多的，他们没有领证，他们办了婚礼，他们也暂时不打算领，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技术性的那些问题，我想说现在年轻人九零后们都在践行，我想说的是不是我要刻意的让自己，如果遇到一个人我不能，我刚才说我不反对婚姻，如果遇到像这么好的婚礼我们为什么不去办，为什么不去领证都没有问题，但是我想说我不再想再受再多的束缚了，就是能发生的就发生，只要到达跳的标准就跳，只要有跳我卡了摔死了，我就摔
了，摔一些再走，
对我就摔着粉丝，我会把自己拼起来的，合适时候再跳，
主要是蹦床就是哎，
我没有反弹，
深潭的月
没有反弹，
你那蹦床
凡事不能杀死你的东
西，没有反弹，反弹那感觉过于游戏化了，就是没事死不了。
不过你刚才说的那个点啊，我觉得更可以解读他们那个昨天那个仪式啊，我甚至都不想把它叫做婚礼了，就那个
仪式，
因为其实婚姻早就发生了，婚姻在三年前就发生了，
对啊，
昨天那个仪式只是一种承诺嘛，或者说只是一种那个对我们的一种宣誓，说我们这是我战友，对吧，就是我们决定以后怎么怎么着，当然你说包括像 Steve 自己也说他也没办法百分百确认以后就一定怎么怎么着的，但在此时此刻他们是愿意向所有的包括至少是我们这120人吧，让我们知道他们是愿意那个携手
都直播了，
对对对，11万人啊，11万人啊，你现在这个，而且昨天
势能聚集的很强，
而且昨天我们那个播客观影会的大群里边400多人那个大群里边
都在
说都在看回看，然后有个女生在桌上都是纸巾，她说哭了一桌纸。
天哪！
对，
我觉得这个也绕到另一个角度吧，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来说关于爱啊，关于两个人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昨天那个婚礼其实也有它特别重要的一层意义，还是跟大家跟你们在座各位这样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对我们俩都特别大慰藉的一个事儿。因为两个人靠自己的肉身去扛这些东西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其实当时就是所有的每一个人，我们邀请的每一个人在某一个时刻在某一事情上其实都给过我们一些各种各样的帮助跟支持，我觉得也我们有点像是创造了一个二合一的婚礼仪式，是把婚礼和一种可能是情谊或者友谊的连接这个部分同时庆祝了，
对对，
就这个部分其实平时大家不会有机会去庆祝，
对的，
顶多是大家一帮人对吧，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但是我们不会有一个特别纯粹的仪式去庆祝说哎，就是作为朋友作为相互在乎跟支持的伙伴，其实这个关系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会说这个是因为我个人的感觉啊，我觉得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面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的可能性，这种时候人们其实很容易觉得朋友不行我换就行了，因为确实我的朋友换过一波又一波，我现在朋友和我10年前的朋友已经完全刷新不知道多少遍了，包括昨天来有少数几个朋友就是 就是 Table D 有少数有几个朋友是
那是老朋友 Table D
是真的很老的
老
朋
友，对，
高中同学这种的，
对对对，
也没有那么老，就是是我来上海，
刚来
上
海的时候我跟他们一个女生聊了几句，
对对对，就是是刷新过好多次，他们
加入我们的混战
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可贵的，也是我觉得特别特别感激，包括这个仪式给我带来最大触动的另一个维度吧。
你们有一个很有趣的环节吗？就是那个暖戒是吧？
是的是的，
其实你们说了这个不是特别常见，其实我们也是大概品了一下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它还是有个心理能量，就对所有人这个仪式都还挺有价值的。
是的是的，那个仪式就是跟听众解释，就是说这个戒指挂在这儿，然后希望每个人过来你把它握在你自己手里，然后你默默地赋予他一些祝福，
看起来比较神性，但是
所以说
还是
孟尝啊，从阿姆回上海吧
我跟你说我刚从北京回上海
不要回北京了
我刚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
能找到新的悬崖是吧？
对，我就昨天发了几个朋友圈，然后就那种短视频呢，后来就整理一下，我就随便，所以说我这个非常上海，我说这个从某种程度上就这样的事情我都很难想象，我怎么到北京怎么去举办呢？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我也不知道，很难讲不清楚，但是就这样的很更直接的交流，一方面是因为播客我可能拉着李志明或者说在别，但是能达到那个程度这么去直接的交流，我性格是非常直接交流的，但是我在北京也是异类，我在电影行业也是一个异类，毫无
疑问，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毫无疑问
看出来了
啊但是这个事情，但是其实我们需要这个，
是的是的，
但我觉得在上海相对更从容一点，
我觉得这里就是还是更多是在精神上的那种自由度更大一点，
啊，是的，
所以
上海对你的规矩没那么大，你想干嘛干嘛呗，反正这事儿，对吧？
我觉得人还是很希望能找到能够听懂自己，就像前面你们说对于婚礼的感受啊，我觉得好开心，因为我觉得你们都听懂了，就这个感觉是很大很大的一种。
今天能坐下来的肯定也是听懂了的，
我觉得今天在座的都很怎么讲，就是多情，我们在这里聊爱情，聊信念，好像在这个就是外部的语境，就是我们共同的生活这个社会的语境中，好像男性比如说对吧，大家觉得说
这是很稀罕
的荒谬
的，是
觉得可能会觉得很傻，
国男对吧，
跟我们聊两个小时爱
五个
男的，
五个全男宴聊爱，但是觉得他们肯定觉得说就是
聊成那
样，对，会聊成什么样的，就恶心，
比谁跳得狠，比谁摔得惨，哇，这什么呀，这都
什么东西。
然后录之前，那个孟尝还问我，今天在录什么？我说，哎，你来了，觉得我们现在规矩就是开机之前不知道录啥，你体会到了吧？体会到这种感觉了吧？不合时宜，以后也要像我们这样来搞一搞。
最终都是开放对话，我跟你说，最终都是。
流量都归到你这边了，狡猾
的，一切的节目最终都是。
但就是他们几个，其实我觉得我很喜欢的，包括我自己也很共鸣的部分，就还是说，其实虽然比如说插科打诨，虽然有，但是其实还是蛮愿意去，你说暴露自己的脆弱面啊，或者很坦诚的去表达一些东西啊，这个我觉得尤其可能也是站在男性的角度，又说到感情的问题，对吧？其实大家还是很多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把那个面具取下，
对，大家觉得就过日子有那也就差不多，说这事儿不值得一提，
对，但其实还是可以敞开，可以聊，
这个它不应该是个秘密，
是的，
不应该是个秘密，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说女性啊，因为今天没有女性在，作为男性你越是敞开自己，你其实能够得到更多的正反馈。我相信 Steve 因为他的职业，他毫无疑问早就知道了这件事情，他就是这样的，我们从来不会说因为更打开自己遭受了负的被恶意的评价会被伤害，我从来没有得到这种，我得到的都是正反馈，得到的都是后面越来越多的好运，或者说越来越多的，
你说这个我倒是说一下，我跟你，其实我跟你想的是相反的
啊，比如说
我反而会因为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打开我自己，如果我感到脆弱或者什么，别人会说啊，你是个咨询师，你会这样，
你看你有这个，
就会被反噬，
我想说的是你观察到的对象应该得到是这样的，但是具体到你，因为你的身份不一样，
是的，
就很不同，
反而就是刚才前面樊叔说的，就是反而就是我只在那一个人那儿找到了某种支持，
是的，是的，
而且从我的视角，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你比如说打开自己这种东西，大家要意识到，我们这个是媒体啊，这也就是现在这种时间节点的播客能够允许你这样面对千万人打开自己，
是的。
对啊，一般来说打开子，比如说我跟 Steve 聊天，我们私底下喝酒聊天无所谓啊，我说点自己的那个东西，你说现在，我别的海外我不知道，在我们的墙内语境里边，有一个媒体平台
已经不存在了，
我觉得
越来越弱势了，
大家真是现在的这个播客环境好不好，就是我觉得今天播出去，我觉得孟尝反正会引起很多很多人的讨论，就是
孟尝还只是，
我觉得你肯定在自己的节目里边很少说到 这个层次吧。
其实因为这个在我过去这一年的时候说过一次，就刚开始去年年底的时候说过，但是可能就模糊的提一下，因为也给大家一个交代，因为大家因为我之前在节目中聊过这个自己的感受嘛。但是你说我觉得我不是说不想承认自己的脆弱，因为我整天在我就是可能消失失踪人口半年都消失，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自己，就我不太在意别人说啊你失败了这个不重要，我重要的还是我自己的内心的死亡，就是我是自己无法照顾好自己，而不是说我担心别人知道什么之类的，因为很多人
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现在要让你设计一个仪式来就是完成这个
了结，
对你我们可以帮你一块头脑风暴，对吧？
有想过这事？怎么就能了解？
今天怎么主角变孟尝了？
我来自阿姆啊！
我们有朋自远方，
有朋自远方来，我们要好好待客。
不想聊太深，就是因为
有朋自远方来，
主场
为何不脱的？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在给自己设计这些已经这些 program， 就是我去那些我觉得没有办法面对的场景，包括我过去三个月住在巴黎，也就是说我可能自身对脱敏，我就天天路过那路口，天天路过，天天走，
好狠啊，
对，以毒攻毒，以毒攻毒，就是在巴黎克服巴黎。
克服了吗？
我觉得好很多，
三个月还
好很多，
一百天呢。
并且
我觉得巴黎克服不了，你要在东方小巴黎克服一下。
人家是走过你来时的路，你是住在你来时
的路。对对对，就住在心碎的路，就是
已经有安排了，
已经有安排了。然后那我觉得我决定回国来，因为我觉得不想回来面对，也是那回国来面对，然后你北京走走，上海走走，其实就是在让自己就是把它脱敏嘛，脱敏就是已经接受现实了，
完全不需要四五年，听着。
对，并且我觉得你反复，你其实好像你在公开场合中，你讲自己这种对于感情的这种，好像也对吧？影响你找下一任嘛？
啊，真的吗？
就这种，
也是好的影响的。
对，因为他觉得你好像这个人现，但是我觉得朋友跟我说我怎么没发现认识你十几年，你怎么是个恋爱脑呢？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接受自己，我好像在某种情况下就是恋爱脑。
我的反驳就是恋爱就应该用恋爱脑，不然用什么豆腐脑嘛？
说得好，
很奇怪嘛？我觉得对。这恋爱脑对恋爱脑是对人的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
其实就是需要有某种偏执，对吧？
对，
你说信仰就是
坚定啊，
对对，
或者说你自我相信，
因为很多人的恋爱脑就是豆腐脑。
哎呦，你这太刻薄了吧！我靠，这次他今天唯一接来比较正
常，你还是接下茬比较好的，不要试图理解。
哎呦，万一
你理解了，
但是有一点，我自己因为跟关博跟李志明录过那期节目，我自己也感受，因为当时我们那期聊的那个亲子关系比较多嘛，我后来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在播客里边聊，尤其在我们自己节目的里边聊啊，它也真的有个好处，就是长时间听你节目的人会在评论区跟你互动，当然也仅限于比如说小宇宙平台啊，就是互动率比较高，然后大家真是，你可以，我到时候可以给你推我们那期，都已经快1000条评论了，而且30%以上都是小作文啊，好长的。然后你在里边除了更就是看到自己之外，也看到别人的同时，也给很多一些自己的力量。就是我在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如何说服自己，如何让自己合理化，其实是给你武器的。
对。
是吧，你不然你永远是在一个人承受这一切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敢说15分钟的誓言，因为这个跟做播客是一个思路，
对，
就是我打开了我自己，我相信你们都会有所感受，你们都会给我们很好的反馈，
对，包括回到樊叔那个时候，你还会不会跳？我觉得我现阶段的想法就是，我知道它很困难，非常，你要克服自己内心的很多恐惧啊。我觉得我对于跳的认同还是最强的，就我仍然认为人可以有无数的妥协。
我觉得你放心
，compromise。
听友无数听友都会鼓励你跳的，
无数听友接着你是吧？听友说你快跳快跳，
都会听，都会有人鼓励你的。
对，我仍然对于在价值或自己内心的这种信的层面，我仍然认为人不应该活在一个 compromise 的方案里，
对，
和解决方案里。
你不说出来，只有你一个人去信这件事情。你一旦说出来之后，所有千千万万信的人都会汇聚在一起的。
我也希望他人应该信。因为信你可能粉身碎骨跳下去的时候，但你抵达的无人之境或者说未知之境也是没有人，就像 Jess 在婚礼上那段话其实也挺好，他说有太多的你可以选择怀疑或者说我选择不爱，现在大家不都是说这个远离浪漫爱， 这然是现在的这个语境中，就是说浪漫爱中很多人受到伤害，尤其很多女生的感受中。
嗯，
但是 Jess 就说的说你不爱很容易，
对，
因为你说我远离这一切不跳很容易，因为人的恐惧和本能，但是跳了之后抵达的是新的自由。
对的，
嗯，
是的。
然后还有 Jess 说，
嗯，
两个萤火虫都不怕火呢，为何会惧怕对方身上的光？哎，这个我们当时现场就哇，京剧
会说，
记起来那种感觉啊。行，那个你差不多收一收吧，没底了。
好，聊聊，
这会到天亮的，
很开心，很开心。
对，你的飞机会晚点的。
对，我觉得
误机了。
我
曹宁还想结婚吗？
结，你都跳了，我肯定结。我们
你接着我是
跳，我结，然后看光老师。
我觉得会很有趣，就是也许可能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这么聚一聚，聊一聊，然后看看大家的变化啊什么的，有肯定就各种各样的事情的发生什么的。
对，
这个也会有一种生长的感觉，所以今儿是这个生长的其中一个年轮，我今天就画好了。所以特别好玩，
好京剧。
对，而且你记得那个我们是2022年6月解封之后不是聊了一期吗？其实开启了水象硬化，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启，因为当时是你跟我跟曹宁，我们三个水象开启了。然后我们当时今年的6月份不是又录了一期，在那个酒店里面我们录了一期，在夏日的快乐。然后现在时隔半年，差不多又来一期。
哎，
基本上我觉得每半年差不多又来一期。这次实在是因为李叔已经去大理了，不然他也得被薅过来那种感觉，
是
吧？感受到我们上海的温暖了吧？
北京不行，
这话我去年就说了啊，你的那个感觉，我去年我回头把我录那段视频发给你，就是我航海回来，我终于去了趟北京，就觉得不太对。但是现在我因为要工作，我拥抱北京，那是因为我的好朋友们，什么这个很多的我做的电影行业都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不一样。
好，
那这期谁剪？
就
你都要去日本了，你就别剪了吧，你要不？
没事，可以，我可以弄一弄。
他会的，他前天晚上录的，今天都播了。今天晚上录的，他去不去日本？
主要是因为我们五个人聊，几乎不用怎么剪。
对，其实我也觉得不用
怎么剪，你只要把好场景很多东西剪掉，其实就可以了。
完全就是是这样，在本期介绍啊，嘉宾是谁？谁是一二三四五个人名？听完了说，哎，第五个人在哪？
开玩笑，开玩笑啊！
好，那也感谢几位，然后也感谢听众们的陪伴，一年又一年的这种不断的反馈支持，不是这些话虽然俗气，但是永远都是
很真诚，很真诚，
鼓励所有的听众跳，
真的
该跳的时候还是跳。
不，这个你们也量力而行。对，如果你不是那一类人，
你不是跟我这么说，
不是，如果你不是那一类的人的话，我觉得也量力而行。对，就像关博，他就是这一类，就是喜欢跳的人。
那我就看来不适合跳的体质，对吧？偏执型不要轻易跳，
可能是跳的频率不一样吧。
我没跳，
多跳一跳就脱敏了。
嗯，对，
好，那么我们节目就到这里，就谢谢各位。
好，谢谢，
拜拜。
新婚快乐，
音乐快乐。
谢谢。
星星摘下来送给你，想你我每一段也有所梦里第一时阳，找一朵茉莉天亮前寄给你呀。多少次梦醒多少次梦醒
好有梦醒来换暖你，所以我亲是白费力气，因为不是你，白费力气。I love you, baby. I need you, baby.魔力天亮前寄给你。